大家好，这里是展开讲讲，我是冻姐，
我是康迪，
我是王老师。
感觉有一个世纪没有见大家了，
就感觉已经不会录制了，好紧张呀。
但这个话我们好像经常说，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真的。
对，这次是真的，因为我们这次跟上一次录制感觉隔了有一个月吧，是不是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对。然后这期电视报也卡在四月中旬这个时间节点，应该会涵盖之前的内容。然后但是它也不叫四月广播电视报，然后我们刚刚讨论一下，它也不叫三月广播电视报，它可能就叫我们终于录了广播电视报。关于这个就是录制的为什么隔了这么久的情况，也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两地就是分隔的一个状态嘛，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在剧组这边的这个时间情况和每天的这个紧张程度，确实是不太能够隔出。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你要隔出差不多三个小时完整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目前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然后我现在也处在一种不知道会不会被 Q 的那种状态里，所以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个是从物理上来讲没有办法凑出这个时间，另外一个也给我的精神生活一度是没有什么精神生活的，也没有办法看什么剧，就是一个是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时间。但是后来我是自己会觉得说，好像长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对我自己的各方面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所以我有一次就跟小康说我很想录节目，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时间，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很想录一个节目，然后把自己的就是另外的一种状态再找回来。就是你长期在同一个状态里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像死了一样，然后你需要找一点属于你自己的熟悉的，然后只是你自己的那个空间和时间。我们这期也是尝试，然后想要重新找回这种感觉吧，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之前跟冻姐有一次打电话，我们俩就互相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不录播客之后，因为就是比如说一个月都不录展开讲讲，你会不会觉得你生活突然空出了一块，就是你心里突然空落落的。然后我们俩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已经发现除了你的工作之外，你有很大一部分的价值来源已经是这个播客了，当它搁置了之后，你确实就有一种心里空落落的感觉。
有的有的，我也有的。
王老师赶紧表达一下。但是我就想说，可能电视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熟悉然后又很好启动的一个类型，所以就今天来聊一期电视报试试。
对，
我们上一期是电视报吗？
对
呀、
然后我们在上一期的时候预告说要录花少嘛，但是我觉得花少那个太需要一个现场互动的气氛了，因为那就是一个好朋友一起旅行的一个节目。
是、
如果你不在那个气氛当中，你还要去讨论别人怎么在一个好气氛当中，我觉得好难呀、所以花少对我们而言现阶段这个状态太难了，而且感觉录出来效果也不会好，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搁置了。我们这一期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节目状态，就是电视报。
是的，我们这期我感觉内容还挺丰富的，就是它不同类型都有。
对对
对,
对，
真的拉拉杂杂看了很多奇怪的东西。我其实这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各种 UP 主的生活，比如说你知道最近中国有一个签证叫144小时境内签吗？所以导致很多外国的博主他们来到中国来探险。
哦、
就是他们过境签，他们有144小时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所以现在巨多的外国 UP 主在中国，但他们的探险第一个目的地往往是上海，他们把上海探出了叙利亚的感觉。就很搞。
上海难道不应该是我国国内最
洋
气的地方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来都战战兢兢，就是语言换钱，然后怎么坐地铁，就完全像就跟我们去伊拉克或者是叙利亚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很好玩。
小康的表情非常的费解。小康说上海还委屈你们了。我们这期节目依然是会分为几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热点，就是展开头条的部分，然后进入我们的内容。这一期我们的内容会涵盖电视剧，然后包括像网文、纪录片、舞台剧，甚至有短视频，最后是两个我们的个人分享，一个是展开生活，一个是我的解放时刻，这样的一大的四块。然后我们所有聊到的影视剧可能都会涉及剧透，如果大家对这个剧有想看但是不想被剧透的话，可以先跳过。好，那我们就先从热点开始。热点第一个热点，这个非常想听小康展开讲讲，就是作为现场的亲历者，
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每一个去现场的人他都要分享，以至于我再怎么分享出来新的信息又隔了这么久。
我当时微博时间线上所有人都在现场，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我应该是现场起码是前五个发的，但是我非常的怂和保守，就是我发了粉件，因为我当时会觉得，我当时还是很怯懦嘛，我当时很担心，因为它毕竟是关于这部电影的，那我在想说它会不会影响到这部电影，因为那个电影和这个首映礼是完全割裂的，就是它主题是完全南辕北辙的，然后我就一直发了粉件，后来我没想到它最终还是发酵成了一个舆论事件。
嗯，那时候你发现已经不只是你一个人在吐槽，所以其实你的吐槽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们说了半天都没有说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但是应该有人已经猜出来了，就是《坠落的审判》的一个首映礼。
对，北大的首映礼。
对，请了导演戴锦华老师以及另外一位董强老师，然后这个事件最后就演变成了你的墙来了，诞生出了非常多的梗和那个大家讨论的一些细节，包括当天晚上就整个对谈的一些记录吧，具体的那个交锋哦，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主持人是陈明，然后整个的这个交锋都有很多人在分享这个细节，包括小康当时在现场嘛，连续那几天也是沉浸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现场给他带来的震撼当中不能自拔，虽然现在肯定已经过去了，
但我现在还在那个余震当中。
就你的生活中其实时时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比如
经常会出现董强，
你就念到多了这种事，你知道念到多了它就会反复的出现你的生活周围。
对，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现场的感受吧，因为我最早听说这个首映礼会在北大白讲举行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要跟戴老师有对谈，因为每次在北大白讲搞电影的首映礼一般都会请戴老师，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还有别人当时是先介绍了戴老师，介绍完戴老师之后开始念 title， 那个 title 我感觉念了至少有半分钟，我保守的说
大兵是吧，
包括里面还有出现了歧视这个词，然后后来就引出来了我们的董强老师，我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title 巨多巨长，然后后来现场开始进入这个对谈之后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太对，比如他一上来的发言就是我受不了你们就用性别视角介入这个电影，然后是包括他谈到说我不会去看是男的主导还是女的主导，这根本不重要，从这儿我就开始不太对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开始跟洞姐和克克吐槽了，我就说怎么他们连装都不装一下，就是如果我没有去现场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对我刺激不会这么大，就是因为那个你要用我的猴学理论就是猴灵猴现，因为我能看到台上嘛，所以他包括他突然掏出手机开始拍导演什么的，
那个是我第一个看你报道的好像其他人都没有报道过，
而且我当时在非常后面，但我还是非常非常意外，就他突然掏出手机开始假装自拍，你可以说这是个公开场合大家也都在拍照嘛，但是你在台上你在发言，你是一个嘉宾然后你拍另外一个嘉宾，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合时宜，你也不够礼貌嘛。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就一直在观察董老师讲话的那个身体的姿态，比如我的重点是他说了什么，但我的同事一直在观察是他是以什么的姿态在说的，包括他一直在翘着二郎腿然后什么时候掏出手机什么的，我们俩就一直在交流，我是关注他的话语，我的同事是关注他的姿态，我们俩整个就完成了一个猴灵猴现的现场报道，包括他那个他要表演法语这一点，他当时说的话就是说我为了节约时间所以我要用直接用法语来提问，但他后面又跟了一句说我会再翻译一遍，我当时就想这怎么节省时间了然后他整个现场都有一种非常隐含的他在跟戴老师进行较量，因为戴老师一发言然后大家就是鼓掌很热烈，董老师就随着戴老师一步一步的受欢迎他一步一步的破防，最后他拿出他的杀手锏就是法语，因为戴老师不会，戴老师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戴老师就说我的观点不重要你对大家发言就好了，所以我当时的重点一直都在董老师身上，然后陈明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发言过于的冗长以及空洞然后遭到了学生的反对，整个现场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特别上头而且一直站在反董强的第一线，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按照这个社会的定义他已经是我们认为男性这个群体当中应该对性别认知比较有 sense 的那一群人了，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还是这个样子，而且同时还有一层是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凡是跟法国文化法国交流跟法语 有关系的，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他。那很可能在这个情况下有非常多其他的女性，大家也不会第一首选是那些女性，而是他。所以他是一个占尽了所谓的时代红利的一个人吧。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的样本。你最后就发现说，哪怕一个人接受了如此多的高等教育，然后他已经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拥有这样的地位、名望，甚至是学生拥戴的这么一个人，他的性别认知依然是这个样子的。他能够非常完整的让我们实现一个对男性祛魅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一直在加入到对董老师的
观察中，
观察和反对当中。然后并且他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他就开始了他旷日持久的破防嘛。就用我朋友的话来说，我失恋都走出来了，董老师都还没走出来。
就太坏，没有人给老师一个台阶下，下不来了。
他的每条微博都让你产生了你想要吐槽他的新的物料，比如说他跟杨紫琼是确认了感受，
确认了一些感受，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然后跟谷爱凌是一前一后发言，然后并表示要互相加油。
对，
后来我们就说这是董老师三部曲：确认感受、感到愉快、一起加油。今天我跟洞姐在聊就是播客的事情，我们俩也在说，我们先确认一下感受，最后结果是感到愉快，然后我们要一起加油。
就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典型，就是它每一步都让你觉得很像是一个黑色幽默的一个电影，就是像你想象当中会出现的情节，但它就真实的这么发生了。尤其是它后续的那个一步步的那个反应，他的破防就属于你看，因为当场除了他以外还有陈明嘛，就是陈明就是那之后他还上了热搜，但陈明就是默不作声，就是他知道这个事情自己再说也没有什么用，但董强就有一种说我就偏要说你们都是错的，我是对的，我就偏要说那种很坚持的那种破防，也很点。
对，我觉得陈明他有可能，我也不做猜测，他意识不意识到我也不在乎，但是董强明显是没意识到他错了，并且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对，
而且他后面发的那几条微博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在炫耀他的特权，在展示他的特权，就是说你们虽然在网上这样骂我，但我还是活得非常好，然后这些活动还是会邀请我，因为今年是中法建交某某周年，我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但是一个整数的周年，是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所以董老师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这些活动都会第一反应可能会邀请他，鉴于他会拓展人脉，爱合影，然后把这些关系都搞得很好，所以还是会找他，所以他整个那个微博体现出来就是，你看这些活动还是会找我呀，时代红利还是归我占尽呀，你看不管你们多么优秀的导演，你们优秀的影后，你们优秀的运动员，我可以随时随地和你们这个群体当中最优秀的人站在一起。我觉得他是一种很炫耀的姿态在展示他的特权。
你应该讲一下那个你弟弟买书的那个事儿。
那个我本来想放在恋爱兄妹讲，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恋爱兄妹怎么这些兄妹兄弟姐妹一点问题都没有呢？你看我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最微小的问题，就是我弟买了董强的书，那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大概就是我们清明节的时候去了一趟南京，然后南京不是有先锋书店嘛，然后我弟弟就去那儿逛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他特别自豪的跟我说，就说姐，你看我今天还买了一本书呢，展示他是个多爱学习的人。最后我一看，那个书是董强翻译的。
这就是那个什么，这是什么，生活给你重重的一击，发现背刺你的人竟在你的身边，是不是？
对，我弟就不知道董强是谁嘛，回来了高铁的路上我跟他讲了一个小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有点像你弟说要去吃麻六记，你跟他讲了一个小时的来龙去脉。
哦，对对，我还有一次我弟来北京，我问他想吃啥，他说他想吃麻六记。那个时候正好是大 S 和汪小菲就是他们离婚什么的，然后汪小菲各种晒他的那个购物记录什么的，对他进行一些污，说他什么荡妇羞辱之类的话。
麻六记是汪小菲他们家的。
麻六记是汪小菲他们家的。然后那天就那段时间我弟来北京，正好来北京，我问他想吃啥，他说他想吃麻六记。
你弟还挺会气人的。
我跟我弟没法录这个恋爱兄妹了。
妹
真的。就是恋爱兄妹里的人他们怎么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啊。
好了好了，我们更多的可以聊展到那个恋爱兄妹那一趴说，小康再来分享一些与弟弟的相爱相杀。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穷追不舍的骂董强，我其实也不是想骂他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他 代表着很大的一个群体，并且是这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默认的一个规则，就是这样的人会拥有所有的机会。
而且也确实是，就是这种活动，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吐槽过不止一次了，每一次好像这种活动的现场，不管是嘉宾配比还是其他的一些，它都会给你一种为什么这个就是作品它会要遭遇这样的一个嘉宾配比的这种局面，就是难道就不能请一些更加适合他们的人吗？我觉得好像这个也是最开始出现这个事件的时候有很多人的讨论嘛，就是难道这样的机会不能给到更懂这个电影和更希望和导演去交流的人吗？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长期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活动里面就爆发的比较明显。
是，而且那个翻译姐姐就是角蕊老师，我听她上了不合时宜的一期播客，那期播客的前十分钟吧，她就分享她为这次活动所做的准备，就她看了所有导演的片子作品，然后看了她所有过往的采访，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并且她本身也是电影学的博士，然后还是专门在法国留学过的一个人。然后你就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女性无法获得这个机会，而是董强上来完全是没有做过任何的准备，他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看过，所以他才会感慨说原来是个这么年轻的女导演，这个话又典型同时又暴露了他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啊！哪怕你看过新闻的，看过他拿戛纳金棕榈的那张照片，你也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啊。但我同时又会觉得，就是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的讨论，网络声量很大是吧，但好像似乎对董老师没有造成什么影响，现实世界依旧是很根深蒂固的。
我们第二个热点也是我觉得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吧，今天我看他上了热搜的第一和第二位，就是大家对于《如懿传》的一个吐槽和讨论。这个事情好像最早也是小康发现的。
我是不是好闲，显得我
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今天上热搜我也很奇怪。
小康就已经沉迷看那个吐槽微博看了很久，就是然后我们还讨论，因为就是起因就是有很多 B 站的 UP 主开始分析《如懿传》，而且它是逐集的分析，有非常细致的一个讨论，然后把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拆解出来之后，引发了非常多观众对于他的一个吐槽。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神奇的是，当年《如懿传》播出的时候，因为它整个制作比较豪华嘛，然后再加上他当时对打的是那个《延禧攻略》，两个戏当时其实争议就比较大，但是在那之后一直《如懿传》给他的定位都是说一个比较精品，他可能在那个形式上没有那么大众，但是他整体还是口碑比较好的一个作品。但是今天他就是口碑彻底的翻车，然后所有人都在吐槽，从演员到剧情到整个的就是剧组吧，所有环节都被吐槽了一遍，甚至今天已经上升到就是去攻击演员，就周迅本人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王老师在之前他说他补课都没有看懂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隔了这么久的一个作品，他现在还经历着这么多的，突然经历了这样的一轮吐槽的热潮。小康作为最早发现的人，对此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最早发现应该是在社媒上，就是小红书还是 B 站刷到一个视频，我就看了一个，看完以后我就沉迷了，然后它变成了我所有休闲时间的一个乐子。我发现这个里面它其实涉及到非常多的话题，它毕竟已经变成了某种类似于春山学这样子某一个学科，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你只有越混迹于这个社群你才越了解的很多的梗，所以是你越往后你其实越难加入去 get 到说大家在讨论什么的。就像刚才洞姐说，这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粉圈呀、粉丝文化呀、演员啊、影视行业等等等等的话题，就大家把这个话题已经拓展的非常的广了，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很复杂的立场，你很难用我赞成这场审判或者我反对这场审判来作为结论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失控的舆情事件了。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讨论的是，就在传播意义上，为什么这个剧播出五年后，并且它的资源其实已经被下架了，然后迎来了一个讨论的热潮，就是我的重点可能会在时代情绪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也是为什么引起这个吐槽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如懿的人设。如懿这个核心主角的人设决定了这个所有剧情的走向，这也是为什么原来它是如懿传，现在大家喊的大如传。比如我们当年，我记得我们播客也讨论过如懿传，我记得当时的用词可能是说 他的人设是一个佛系的人设，然后他在宫斗这个设定当中塑造了一个很被动的主角，但是现在的用词是人淡如菊，这也是最近的一个流行语，什么都是淡
淡的，
淡
淡的是吧？农人和淡人是吗？
农人和淡人。然后他的经典台词可能就是臣妾百口莫辩，他被污蔑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如果你们这么说臣妾也不知道说什么、
哦、
所以他放在宫斗这个里面就显得非常的奇怪。然后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尊贵体面的人，但这个尊贵体面它是建立在一个特权之上，那这个特权是什么呢？就是男主的情分，我简称为就是情分特权。因为我老公爱我，我跟我老公的情分不同，我是他的初恋，所以我是最特别的，所以我不用跟你们争，不用跟你们抢，我可以保持我一个体面。因为男主不断的在给女主灌输咱俩情分不同，而女主就抱着我老公最爱我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在生活。而这个情分我们放在今天整个爱情体系的这个瓦解的情况下再去看，这个情分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它是非常的虚假虚伪的，是毫无支撑的。比如你放到《甄嬛传》当中，在前期的时候甄嬛和四郎之间是有很多日常的情节去描写他们之间的爱情或者是感情的，但在这里面一旦到这种情节就会变成两个字，情分。我们情分不同，但怎么不同没有具体的场景铺设，也没有具体的故事去支撑。所以就是大家开始看到这是整个一套，是这么一套逻辑下来是虚假的，同时大家也发现所谓的这个人淡如菊背后是一种非常深重的冷漠。当你的身边人被残害了，你的表情依然是淡淡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不能理解嘛。包括里面魏燕婉这个人，他被霸凌了5年没有被获救，如意对他说的话是你这一路走来本宫看在眼里，你有什么苦衷。那这个话在现在的观众看来就非常的刺激了，那观众是知道他被霸凌了5年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所谓的人淡如菊背后既是特权同时也是一种冷漠，以及这个人物的前后逻辑有非常多不统一的地方，这种不统一带来了大量的双标和打脸的剧情，也带来了大量的回旋镖，这样就导致 UP 主在剪辑的时候你有非常多的素材啊，因为你可以剪无数的双标剧情，无数的回旋镖剧情，就导致这个素材就有非常多的乐子出现了。我觉得比较核心的一个原因是这个。
嗯，那天也在想到一个同样的一个例子，因为我确实感受到对于这个剧的吐槽有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观众对于主角的不满，然后这种主角我觉得在以前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主角，就是尤其是女性主角。我那天又想到亦舒的小说里面的女性形象，就是她们的形象都是在于说我是一个比其他女性更清白更无辜，或者说我更不会争抢的一个姿态。而亦舒的小说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她最强调的一个词就是姿态，他又是主角的身份，所以他博得其他人好感的时候都是以这一方面去博得好感的。但是这种他的这种评价体系其实是针对其他女性的，就是它是一个蛮雌竞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是比其他女性更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是主角。然后在这个体系下他换取的东西其实就是大部分是异性的好感，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曾经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有很多人会带入主角，就是觉得说我也是一个像他一样可能不吭声，然后也不太会去做一些非常急功近利的事情，也不太会去表现的这个人。我觉得这种心态以前大家是很容易带入的，但今天观众一看就觉得看出了这种心态背后的虚伪吧，我觉得是，就是会觉得你这个不断的在强调自己的不争不抢，但其实你根本就是在用这种方式去要挟别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好像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大家对于这个主角的带入的这个情感会不太一样，然后以至于导致说一眼就看穿了。我觉得用一个词儿，就是最近流行那个词儿，就是我的 privilege 已经尽数体现，就是这一点放在这样的主角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这种对于主角的反抗，我觉得我们以前好像经常也一直在聊，包括大家说到为什么现在影视剧里面有什么配角掀桌啊之类的这种体现，我觉得都是一种在时代环境之下大家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也好，或者说生活环境越来越艰难也好，你曾经是一个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只会跟着主角走的人，因为编剧写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剧情，你就会天然的带入主角去想这个事儿。但是到现在大家很多的人都是被害者心态，所以我很难带入主角的更多的他的那种对自己那个逻辑的自洽，而是站在了一个不管是反派也好还是配角也好的心态去看所有的这些事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时代情绪的变化。
对， 而且刚才冻姐说的这个，在这个整个儒学当中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汇来讲这件事情，这应该是叫道德资本。儒学当中这个道德资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争不抢，我的关系也不用经营，不用交往，不用使任何的心思，而靠的是我付出，我委屈，你亏欠我，你害我，以此让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然后我来俯视于你，这就叫道德资本。你如果理解了道德资本这个词，你就能理解如懿传里面非常多前后矛盾和逻辑不通的地方。比如说爱他就要冷落他，因为皇上跟你情分不同，所以皇上要把你打入冷宫，是不是很诡异？但是你站在对，但你站在道德资本你就能理解了，因为要亏欠，要委屈，这样我才站在道德制高点。再比如说讨厌他就要宠他，因为我并不是真正的爱他，我只是宠他，我只是在
攻击性的，
对，我只是让女主又一步被亏欠了。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矛盾的地方，但是你一旦用道德资本这个事情去理解，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了。你现在就感觉就是他好像是一种对观众的 PUA， 但是多年之后我觉得大家终于缓过来了，哦，原来这都是假的，原来这个人就一直让他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包括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从这部剧延伸出来的点，也是去年就是采访袁长庚老师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个算是时代情绪的观察吧。他就提到说现在是一个人人发疯的一个状态嘛，那这个发疯的状态当中就会出现一种情绪，就是狠人回归。就包括去年上海万圣节的时候，不是很多人 cos 安陵容嘛，包括整个安陵容这个形象其实在这些年都有一个反转。比如原来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在《甄嬛传》这个叙事体系当中，他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底层出身的人，然后他品格也被塑造成一个趋炎附势的，然后只为生存考量的人嘛。但是现在他却成为了这部剧的另一个主角，甚至可能是比讨论甄嬛讨论更多的人，大家是越来越能理解他了。然后那个袁老师对此解释就是说，就是在一个时代红利变得稀薄的时候，他说有一种力量抬头就是发狠。我觉得也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狂飙的流行，尤其是高启强那个角色的受欢迎，因为就是狠人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具备一些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比如说以前大家看电视剧可能就会上来就分好人和坏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他的坏是有来处的，他的坏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是这样的出身，他在宫斗这个结构当中他处于一个绝对的弱势地位，大家很容易会觉得这个人的狠是情有可原的，有可能我站在他的那个生存危机内，尤其大家现在生活又不好，大家是很容易带入到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地位当中，那我就能够理解他的狠了。同时我觉得大家也能在这个狠当中看到一种痛快，一个人敢于使坏，一个人敢于疯狂的为自己竞争的时候，他会引起我们的一个情感投射，因为我们不敢但我们也想。那有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心中隐秘的一种情绪的代言人，所以这种狠人会受我们欢迎。而且一个人越狠或者他越坏，他还有一种纯粹出来，所以那种纯粹有时候他会又很变相的对一部分观众会有一定的，
他会产生魅力，啊，
对，他会产生魅力，纯粹会有魅力，纯粹的坏也是有魅力的，就是在影视作品当中啊，并不是要鼓励大家，是，对，我觉得疯是一种人人都在的一个状态，狠是大家向往的一个状态。不发疯是什么样？不发疯就是我遵循这个社会的种种规则嘛，但是发疯就是说我已经不想对此买账了，但我可能还不能完全的反抗，但狠已经是我不仅要反抗，我可能还要利用你们。
对，而且狠是一种我愿意付出代价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发疯或者说我其实是不愿意付出代价的，我更愿意看别人付出代价，对吧？但狠人其实他自己就要付出代价了。
所以放在这个逻辑当中，我非常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为魏嬿婉平反，大家会为安陵容平反，并不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依然是坏人，但大家会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了。比如说魏嬿婉现在有一个在儒学当中又有一个称号叫奇迹婉婉，就这个人是个狠人，他很疯，但他有巨大的苦衷，同时他还有巨大的逆天改命的上进心。因为婉婉就是一个虽然我出身不好，虽然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可以学，这也是为什么如懿传很难写的原因，就是它对比史实它是非常拧巴的。因为令妃你按照正史来说它是一个胜利者啊，顺拐逻辑就是延禧攻略那样子的，这是儒学的一个大概的结构。但是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性别意识的变化，因为如懿传是拍了非常多的虐女镜头的， 就是对女性的各种刑罚。其实凡是宫斗的剧里面都会涉及到刑罚嘛，但是在《甄嬛传》当中是规避的，主动规避了很多非常直接的展示，但是《如懿传》当中是非常司空见惯的这种虐女的镜头，什么头顶烛台啊，被泼洗脚水啊，举香炉啊，什么都是琪琪婉婉曾经受到的霸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我被霸凌五年我也是他，大家就会这么想。而且这里面的女性角色没有一个是活出自己的，你看在《甄嬛传》那样一个体系当中也会有沈眉庄这样的人出现，就是一个认清自我想要什么的女性，即使在一个封建社会当中，但这里面没有，这里面要不是为了孩子，要不是为了家族，要不是为了我的少年郎，现在这个词也被儒学玩坏了，要不是为了什么王爷，就是依然是一个虐女爱男的这么一个叙事。但是很好笑的是，你说他爱男吧，他同时又塑造了一个大清窝囊赘婿，现在大家在儒学当中乾隆叫大清赘婿，就是他忌惮蒙古四十九部，忌惮朝臣，忌惮太后，忌惮后宫一众嫔妃，他甚至忌惮接生姥姥，这个非常奇怪，就明明乾隆是皇权最为集中的一个高峰，但在这里面他是个非常非常窝囊的人，他被重重的掣肘，然后他害怕这个也害怕那个，然后无法保护自己心爱之人，大家都喊他大清赘婿，所以这里面就确实都非常非常非常让你讲起来很搞笑的这么一个逻辑吧。然后他在故事层面，他的宫斗也非常的小儿科，里面因为宫斗会涉及非常多的案件嘛，他也从头到尾一直在查案，但没有一桩案件是查清楚的。其实这个在当时就被吐槽，我还记得当时播出的时候2018年嘛，我还记得当时杨逍发一条微博，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个时候他好像还在做记者，他说
杨逍在看《如懿传》，
对对对，然后他说《如懿传》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皇上身边这个调查记者干得太差，因为他任何案件都调查不清楚，所有的账都是一笔糊涂账。
但当时没有人发现哦，
当时他们的声音很微弱，现在他们的声音很强大，他们终于长大了，然后以此产生了非常多的梗，比如说议政，就当你比如说按照女主的行为逻辑去做事的时候，你就被称为感染了议政，然后包括什么主聪慧是里面赞美女主的一句话，但她其实很不聪明，所以大家就会把那个主聪慧改成那个
大葱的葱，
大葱的葱，会面的会，就它已经变成一个亚文化的一个社群了。
当它已经变成一个大家狂欢的一个场所的时候，就是其实它已经跟到底是什么样可能关系就不是很大了。
对，这也是我讨论他很犹豫的地方，
他现在已经变得带有一些情绪了，对吧？从刚开始的可能是对某一种就是传统的一些形象或者说是一种类型的情绪，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狂欢的情绪。
对，并且大家可能会里面有非常多的假信息出现，比如说大家会说李纯这个他演员在戏里戏外都是被霸凌的等等，这些未经证实的，但是又好像传的有鼻子有眼儿这种信息就都出来了。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说的有一点，他觉得说为什么是这么久的一个作品被翻出来大家讨论，我觉得他说的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其实观众的这个娱乐需求和国内的文艺作品其实是不太匹配的，就是现在的作品已经不太能满足观众需求了，然后这种怒火其实因为一些缘故可能就针对某部分剧集就开始集中爆发，我觉得确实是有，就像我们去年说人间烟火，它那个情绪也是突然很激烈，就是当然它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已经超出了它应该的那个尺度吧，我觉得是有这种。然后我自己的感觉也是，你会能感受到现在的很多剧集它大部分其实没有办法满足观众比较新的那个需求，就像可能有很多观众都想说我想看到的国产剧可能就是辛爽那样的国产剧，但是我能消费到的作品并没有那么多，然后能感受到这种观众群的分化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那当然有传统的一部分观众还在看比较陈旧价值观的那些东西，但有一部分观众已经不满足于此了，这种分隔我觉得之后只会越来越大。而这种分隔到底会产生什么，是不是除了如懿传以外还有其他的作品也会以一种大家新的目光去重新审判，或者说也有可能这几年其实非常常见，就是把以前那些老剧翻出来重新的赞美，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对于这个需求不能匹配的一种发泄的一种方式吧。
对，刚才冻姐说这个我也有观察，其实现在他那个需求已经非常的细化了，就原来可能老剧是赞美或者是审判嘛，但现在已经有了，比如说你有没有在小红书上刷到蜗居的宋思明和海藻的 小视频，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剧尺度比较大嘛，
哦、
大家会拍他们出轨啊，然后他们那个什么很激情的一些
镜头吗？
对对对、
哦，
然后大家就会把那些都剪辑出来，他们怎么偷情啊什么之类的。
哦那这个它的标签或者它的就是诉求是什么呢？
跟看小程序短剧差不多，我感觉就是它是一种奇观性的消费了，或者是就是这些凡是我现在的剧当中无法看到的东西，我都可以把原来拥有的重新消费一遍。它不一定，它没有上升到像《如懿传》这样一个大众审判的一个逻辑，但是它也在默默的复兴着，像《蜗居》这样的剧，它也在默默的流行着。就是因为它是现在我们不再拥有的。不再能看到的剧集了。
好的，那我们热点部分就先到这儿，然后我们聊一下电视剧。电视剧我想先说一下这个《眼泪女王》。我其实在开播之前我就非常期待这个剧，因为它的编剧是那个写《爱的迫降》的那个编剧嘛，然后再加上金秀贤和金智媛这个组合，就整个剧给我的感觉就是又是一种，我记得好像以前也有那种感觉，就是一部韩剧出来之后就有一种韩国传统的爱情剧要重新复苏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个类型不是他们非常擅长，就出了很多爆款的剧嘛，然后之后就慢慢的越来越少了，然后这部剧就给你一种诶又来了，那你想看看他们到底能写点什么关于爱情的这个故事，因为我们现在都觉得已经穷尽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了。然后这个剧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就非常的复杂。我先讲它的故事，在之前也已经看到它大概那个故事模型，就是讲一个赘婿和一个女财阀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什么两个人就也有那种阶级的差异，然后也有这种不同的，就像爱的迫降一样，就他们其实是有立场的分不同的，然后在这种不同下产生了爱情，然后也牵扯到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那一群人产生了一些笑料嘛，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跟爱的迫降那个配比很像，但这个剧会更复杂一点。就是我在看前两集的时候我心里就很咯噔了，因为他有一个设定就是他们俩是先婚后爱，但这个先婚后爱设置的就是很离奇，就是他前面讲的是用了很多篇幅去写这个男主角作为一个赘婿在这个家庭里面如何的受欺凌，就比如说他有一个搞笑场景，就是这个家里的所有的赘婿要聚在一起给这个他们家里有不是有那种祭祖还是什么的那种活动，韩国人特别爱写这种活动，一般都是婆婆要欺压儿媳的那种场所，他们就在这里面写了一个反转的，就是说所有的赘婿都挤在那个大
厨房里面，
但他们不是挤在厨房里哦，他们是超大豪华的中央厨房里面，在那边切黄瓜，然后在那边就吐槽说自己作为赘婿多么不容易，我本来是一个什么什么博士或者说曾经很优秀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却在这里干这个事情。我理解这种桥段其实就是为了做性转，然后一个方面是带来一些喜剧效果，一个方面也是让女性观众爽到嘛，就是当一群男的也在这边遭受媳妇儿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身份遭受的那些压迫的时候，你们也有一种暗暗的就是说你也有今天的那种爽感。但是这个男主角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点是让很多观众，我当时记得有很多人都在吐槽和感到有点咯噔的，就是说他一开始上来的那个起点就是说他们俩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因为赘婿身份和老婆对自己的冷淡，他其实想要离婚的，然后当他一直决定说要离婚的时候，女主角突然告诉他我有绝症，我3个月之后就要死了，然后这个男主角就是窃喜，就有人说这个男主角是林生斌，就是你要就一下子就是非常下头，当然我也没有为这个故事上头啊，就是
您说是吃绝户吗？
对，就是有这种，就是你会发现他很难就是跟大家现在的一些心态去剥离，你就在想诶这个还怎么能变成一个爱情故事呢，但他后来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纯粹的爱情故事，他每一集的那个配比和这个节奏我总结都是一样的，就是他都是最后10分钟男女主角有一个高潮，不管是接吻还是拥抱还是说互相告白，有这样一个段落作为一个名场面，然后前面就是大量的两个人的互相的嘴硬，然后互相想瞒着对方啊，或者说是暗暗的不肯去承认自己喜欢对方这种误会桥段，然后夹杂着大量的财阀生活的可笑和一些农村生活的淳朴，去把这个东西给做了出来。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个故事本身，有一个网友给我评论，我觉得写的特别对，他就说这个剧给他的感觉就是像在米其林吃螺蛳粉，当然能满足大家看爱情剧的一个基本需求，它的特点它的整个的亮点并不在于这个爱情模型本身有被更新，因为我们之前讨论爱情故事的时候一直关注的就是说有没有新的爱情模型嘛，但这个剧并没有给你提供新的模型，它提供给你是别的东西，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剧的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长板，就是它的制作。因为这个剧我查了一下它的拍摄周期是10个月， 然后整个的成本非常非常高，它单集成本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有1000万，这个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现代偶像剧的一个制作成本。我详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转了非常多场景，什么去德国拍啊，然后每一个什么乡下和那个豪宅什么那些都拍得非常非常细致，然后女主角的穿戴啊什么表啊什么的都是非常豪华的，就是她砸了非常非常多钱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她为什么说她是在米其林吃螺蛳粉，就是螺蛳粉可能就是小程序短剧，就是她给你的就是直接的刺激，但她是比较简单快速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剧它就是花了大量的钱，然后请了这么好的演员，然后运用了特别多的拍摄技巧和丰富的拍摄场景，去让你觉得说你在吃的不只是简单的螺蛳粉，而是一个米其林大厨给你做的一个非常豪华的东西。所以我在想这个剧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爱情剧尤其是像电视剧里面的这个类型，它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它就不再是去探索爱情模式本身的心，而是用其他的手段让这个东西显得更加的你没见过没看过。不是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爱情模型，而是我没见过这么豪华的或者说这么奇特的这么细致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可能就给我的启发是这样的。关于它的故事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要讨论的。
就你刚刚说的，我记得你好像也发过微博，我当时看的感受一模一样，就是他用了继承之案的壳，
对，
他甚至里面情节都借用继承之战，就比如说那个富人对待那个穷人非要他狗的那个情节，跟继承之战里面第一集他们打棒球那个情节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我穷人给你多少钱我要你狗，给你多少钱你参加我的棒球赛，但我耍你了，其实有这么一个情节。然后包括他的拍摄的那个角度，上直升机的那个角度，跟继承之战基本上也是一模一样，只是说他套了一个壳，讲了一个特别弱智的故事。也不能叫弱智吧，那对我来说就我是看不了男人耍酷，你知道吗？就金智贤就那个野猪那段我就看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个慢动作一个延时，这个东西在现在对我就看不下去这个东西，但可能后面变好了，但我就接受不了这件事。
我就属于说一口气把它看到第10集，然后现在又有点没有动力再去看接下来的这个戏份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为什么现在韩剧可以拍10个月了？我觉得以前他们应该也是那种很集中的拍完，现在难道他们拍10个月是每天他们只工作8小时吗？身在剧组的我只关心这样的问题。
天哪，要是咱们也拍10个月，展开讲讲就没
了。
不，他们拍10个月一定是每天的工时就是限定的。
那咱们也没了，
突然有劳动人权了是吧？
然后接下来是也是一个韩剧对吧，
寄生兽灰色部队。
它跟那个日本电影有关系吗？
有关系，它是改编的。其实我看这个剧最大好奇点也就是它跟日版有什么区别，因为日版原来是个动漫嘛，我当时还挺喜欢的。寄生兽它的主题是什么，是一个半人类半寄生兽的一个综合体，就它这个设定是为了表现我作为人类和一个异类之间的冲突嘛，因为你身上其实是半人类半异类的，你作为这个综合体来说你是最好呈现这个议题的一个角色。那日版的我觉得它的侧重点在于两个不同的物种进行心灵沟通，就是他和他的幼兽，然后最后他们的物种的这种归属变得越来越单薄，就是人会想哦，到底什么是人，到底什么是兽，人和兽到底哪个更像人。他其实探讨这么议题，或者说日版的议题更偏向于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比如说当人面对寄生兽的威胁自以为有生存的权利，那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人为的一个自私的借口，那人进行的屠杀并不比寄生兽所进行的屠杀更加正义，他其实探讨了这些核心议题。但你发现韩版过来就非常韩国，就哪怕是延伸号跑过来就拍成一种，他表达的什么是组织对于个体情感的磨灭，他的核心是在于人们在遇到寄生兽的时候会以自己的阵营划分个体的归属，比如我们之前就谈论过韩国人其实对于大组织大企业对于政府的是超级不信任的，所以他几乎在每一个话题下他的改编都是指向在这一点，就是韩剧的寄生兽依然在表达这一点，就是我对于组织的不信任，我在人类在面临寄生兽攻击的时候，人类会划分成比如说警察组织，有的人会划分成复仇组织，甚至有叛徒。寄生兽这个剧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人类叛徒的角色，日版里面那个叛徒是因为他觉得人类有虚伪性，他对这种虚伪性非常厌恶，所以他叛他而背叛人类的。但是韩版里边是因为这个人在社会中遭遇了不公正和压榨，然后呢他想通过寄生兽获得更大的权利，对他来说就是人类统治还是寄生兽统治其实没有区别，就核心就是我是获得权利的方还是失权的一方。我看完我是觉得没那么有意思的，因为它太像奈飞和韩国结合出来的一个诞生体了， 就是我这几年你看了大量这样的作品，基本上韩剧的表达主题都是围绕这些，然后他用的是一种网飞独有的方式去表达这一点，所以你看的其实非常，我会觉得会有点套路化的那个感觉。对，我其实还更希望我在看韩国东西我能看到一点韩国人自己的东西，就刚才冬姐说的，我其实有的时候还更期待韩国传统的那个爱情剧，因为它至少还有点韩国味儿。就你看日本的时候还有点日本味儿，但现在网飞的味儿太重了，你看什么都是一个东西。这是我看这部片子里面最大的一个感受，我还是希望能在这之后有一些新的变化在里边。
刚王老师说这个，我想起我这个月其实有一个还蛮想看的一个剧，就是那个王菲出的那个雷普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好几个人的评价都是这部剧没有大数据味儿。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统一的通稿还是什么，当然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发这个通稿，但是他们的评价第一个就是觉得这部剧厉害的点都是这个点，我就觉得很神奇，是大家都想说网飞现在的那个味儿已经太冲了，所以我看到网飞出了一个不太像他的东西，可能是我理解是可能比较有作者性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很意外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网飞就是会做一些预制菜，大家我现在觉得预制菜这个词很方便去形容某一种很套路化的一个东西，
可能之后大家可能看影视剧就会说这个剧还有点人味儿，不然都变成 AI 味儿了，是吧？
真的，就是感触越来越深。你很难说从剧作上挑出什么毛病，但是你并不能从这个观看中获得任何的能量和任何的冲动，
或者
或者活力，
很深的情感体验。
对，你说人的活力已经被磨掉了，它并不是说它不好。你说导演导的不好，导演导挺好的，改编的你气象也挺好的，你想不到更好的改编剧本的改编方式，演员演的也挺好的。甚至都是还有大女主，但是你就是不会有我刚开始看寄生兽的时候那种感觉，包括看寄生兽当时看全职猎人的嵌合语篇，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像的，就是都在讨论人和兽的区别，对，到底谁是人，到底谁是兽。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剧就是一个很有人味的剧，
嗯，
非常，对，就是最近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我当时对这个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它会让我想起我们以前很喜欢的一类创作者会做的，比如说像安派希做的东西，板垣瑞二做的东西，或者像卢锡金写的东西，个人特质很明显的一个作品。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做得足够的在他那个维度足够的好的时候，你其实不太会用一些常规的标准去筛选他，因为对你来说能够跟他的作品再次发生这种交集，你本身就有一种挺幸运的那个感觉，或者说能看到就已经有一种慢慢欣赏那个感觉，所以他会可能会有点脱离于你去用一个自己的那个坐标系去评价其他的那些作品的那种经验。我自己的感觉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剧的导演和编剧是徐雨婷，他之前的作品就是我可能不会爱你，他是编剧嘛，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也充满了很多他熟悉的那个味道。
嗯，还有谁先爱上他的那部电影，他也是导演和编剧。
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吧，因为看到有一些消息，就是说会有列出来台湾一些待播剧啊，或者说是他们在做的一些剧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部剧了。因为当时的简介里面就有写，就是两个女人她们之间是情敌关系这么一个剧集，就蛮好奇的，因为很少有人会写，就是女主关系里面她就以情敌的这个方式去展开。当然也有一些剧，她的情敌会变成像好事成双那样的感觉，但是你看到台湾人写这样的剧集，你就知道说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关于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这两个人内心的变化。
我们现在截止目前是看了四集，
我看了四集，觉得这部剧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你站在不同角色视角去看他们所做的选择都是一种不同的故事。就我很喜欢林依晨那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写的非常妙，就很少有编剧能写到这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我这种感觉对不对啊，就是林依晨身上有一点那种我们传统所谓的毫不经意的那种茶的味道，但同时你又能觉得这个茶还挺合理的。就是如果按照角色里面的说法，就是他是他自己的宇宙嘛，对吧？因为我记得中间有个台词叫什么，抱歉 Rebecca， 毕竟这是我自己的宇宙。就本来在 Rebecca 的宇宙里面他可能是个配角，因为他抢夺可能是别人的那个伴侣，但是在自己的宇宙里边，哎，可能这种所谓的我觉得不善良的行为站在自己的宇宙里面，他就是主角。那这个行为就是一种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勇敢追爱让自己快乐的一种所谓的追随嘛。我觉得这一点是处理的很好的，是因为这部剧里面在不同的视角中反复切换，导致你对人的理解不是一种片面的简单的统一的理解，这个人就是个坏人，那个人就是为爱追求的一个 苦苦追寻，然后甚至放弃了很多东西的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我发现它里面设置了非常多的就是定概念嘛，它用那个概念说，比如薛定谔的猫，包括平行宇宙，
对
对，包括量子纠缠，我觉得它都是来，比如薛定谔的猫，它其实是为了阐释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意识决定我们存在宇宙，然后平行宇宙其实是想阐释我们可能存在的另一种生活，而量子纠缠其实是想阐释我们的选择对他人的影响。对，你发现这三个人 ABC A 的选择可能会被 B 产生影响， B 的选择会对 C 产生影响，这就所谓他所谓的量子纠缠。甚至有个很好的镜头，他不是那个凌晨睡在他儿子那个床上然后看到的上面那个灯嘛，那灯就是三个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量子纠缠的那个象征嘛。包括平行宇宙，我觉得那个设置也很有意思，就是包括那个 Rebecca 进那个餐厅，他其实后来没跟那个服务员吵架，因为他想一个人吃饭，那个服务员讲对不起只能两个人，他其实想象的平行空间里面
一个人只能坐吧台，他的意思
是，哦，对对，只能坐吧台，但实际上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面他其实发生了一个跟接待员去对峙的那个场景，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发生，而那个正在看着他走进餐厅的那个男主角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平行宇宙，因为那个宇宙里面他其实走上前跟他打招呼，但实际上他也没有打招呼。对，我觉得这些设置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意识到人的选择的会产生的微妙的影响，或者说人不选择会产生的微妙的影响，或者是一个人选择会对另一个人产生的微妙的影响，把这些可能都决定了我们去看这个故事或者看这三个人故事的一种视角，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我记得最早是冻姐分享给我，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在想，哇，会不会这是这个女人其实爱的就是另外一个女人，就他们其实爱的是彼此，然后这个男人是一个戒指，我当时猜想着这个嘛。但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对我而言第一集和第二集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剧集，各种细节的描写，然后对那种我经常看台剧的时候我也会进入到一个平行宇宙，就那个平行宇宙当中大家是对自己细微的感受或那种非常隐秘的心事是非常非常看重的，你就进入到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人的一个情感世界当中。然后我当时觉得第一集第二集对我就是非常非常完美，包括从开头林依晨的整个那个 OS 都是我曾经完全想过的，虽然我没有进入到婚姻生活，但是我也会对我日复一日的重复这种平凡又麻烦的生活产生一种倦怠，然后很想去冒险，很想去打破它，甚至是做一点坏事儿去打破它，所以那个一下子就把我吸引进去了。瑞贝卡那个角色，她作为一个独自一个人生活，然后她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的很多描写，再到第二集落脚到那个好痛，我觉得那个写得很妙，就是那个痛就是她又被撞了的痛，又是她心境的一个痛嘛。然后到第三集第四集我其实觉得是有点往下掉的，因为第三集第四集开始就是有阻力出现了，开始解释说当年是因为妈妈的反对，是因为有哥哥的这个意外的情况，有这个家庭的负担，然后导致了当年的分手。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不够善良的探索还是太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了，也
还是有点往回拉了，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更激进的去讲，但我依然会觉得他到第三第四集，你虽然觉得他有点掉下来，有点就是回归到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个讲法，但他到最后那个致命一击又非常的关键。如果你前面一直在一个高潮的部分，可能最后那个一击就不会那么的打动你。比如那个最后发现那个钥匙，是瑞贝卡的钥匙，
忘了是吧？
就一下子把你给又提上去了。
像小康说，其实我会觉得他，如果我们把以一个就是看这个故事的核他去讲的那个东西来看，我觉得他往后你说的这个三人关系也好，他们在三个人在这里面对于爱的探讨也好，我觉得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现在你以所谓的女性视角看会觉得陈旧的那个东西，但是他不能掩盖的就是他在讲细腻的人和人的那个困境方面。包括 Rebecca 我看到有很多人吐槽说就感觉 Rebecca 过得过惨嘛，但是我理解这种过惨不是说他真的在社会境遇上很差，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很明显他就只设置了这三个人小小的，然后他们周围可能有一点零星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这样一个，我理解它是有一点像一个相对真空的一个环境，因为就是为了讨论这三人之间的这种纠葛和我们对于曾经的选择的这种 困惑，他才这么去设置的，而不是说我真的是在讲一个非常实际的，就是所谓前任、所谓初恋的那个东西。因为如果以那样的一个视角看的话，确实不太可能会有人在十年之后还对初恋恋恋不忘，那可能是满岛光演的那个初恋，对吧？那是一个纯爱故事。但在这个故事里，我理解所谓的初恋和曾经的那个最爱，它都只是作为人生成长路上的一个没有得到过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像他写图迷一样，就是我到底是选择出去工作还是留在这里成为一个家庭主妇，这是一种曾经我觉得是 AB 的两种选择，对于女性来说，因为那个东西非常的直接，那就是两条路，你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但是这个剧里面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你的选择其实会变得更多，就你不是说选择走入家庭或者说去接受一个工作那就是你唯一要做的选择了，而是说在这个生活里面可能有大量的时刻你的选择都可能引向一个平行宇宙，而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会让你在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里感到后悔。我觉得他可能在讲更多的这种岔路口的这个事儿，所以我也很喜欢，就是虽然第三四集我觉得确实有那种说他落到了一个实处，他是讲实际的婆媳关系，或者说是未来的这个婆婆对自己不满意，你的那个家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就带了一个拖油瓶的哥哥这种非常现实的题，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在里面其实是用那个比例去撑起了这些细节，包括第三集结尾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醒来之后跟他妻子说你还是直发好看，就是这些东西都勾得特别的细，
对对对，
就是很像一篇那种短篇小说的那个味道。这个是我觉得也跟导演自己是编剧就两个身份合为一体是有关系的，他所有的镜头给的也非常非常细腻，包括只有女导演才会懂的，就是说你的生活的崩溃不是因为你发现你没钱，而是因为你发现你装的衣服架子塌了，然后你重新被修补一点点，是那个架子重新又被装上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女性观众会很有共鸣的一些细节。
我一直都没有在意过这个男的他最爱是谁，或者是什么旧爱重逢这些，我甚至觉得这里面这两个女主也没有那么的在乎这件事情。他想描述40岁的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在你是在一个很安稳的很平静的安全感很充足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是你一个人的一个生活。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描述这两种状态，只是他们又在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尤其在前两集的时候我都没有怎么关注过这一层面的信息，可能到三四集的时候才会，因为有了更多那个男性视角的出现，他去回溯过往故事的时候你可能才多了点这个信息，所以我一直都没不觉得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觉得就是很像40岁的两种女人的状态，但我觉得其实 Rebecca 的状态可以更丰富一点，
还是有点传统对吧，
还是有点像我能想象到的，
嗯，
对对，都是女性的那个状态，嗯，她的困境。所以其实我看到有一个采访，就林依晨说她很喜欢简庆芬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让她觉得很有演的空间，我觉得是不是挺对的。就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简庆芬虽然是那个看起来就是不太善良的那个人，但是他能表现的那个状态其实很多，因为这个人其实是有一点矛盾。我特别喜欢应该也是三四集的一场戏，就是他跟他哥哥和嫂嫂吃饭的那场戏，就是你能发现这个人他们在聊就是他妈妈就是可能有失智症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小姑子他有多虚伪，也不是虚伪啊，打引号的那种，就是一方面觉得说你不能对我妈不好，就是他甚至都没有写他给他哥发了什么样的短信内容，但是这个内容肯定就是让他嫂子觉得很生气的一些内容，肯定是说他嫂子坏话的内容，然后被他看见了。然后他又一方面觉得说你不能亏待我妈，一方面当对方说啊那你来照顾，他又一下子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就是所有的这些里面我觉得这种生活细节给的那个充分和精准也是非常体现编剧的能力的。
是，我现在就很想看瑞贝卡也不善良，他的不善良是什么样的。导演当然有个比喻，他就说很像就是电梯门马上就要关了，有的人手就会被夹住，有的人就能一闪身挤进去，
嗯，那个，
然后就是林依晨这个角色好像就是那种能挤进去的
生活里很灵活的那种，
嗯，然后瑞贝卡可能就那个被夹手的人，
是，
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既然是不够善良的我们就肯定不只是林依晨不够善良嘛，
嗯，
很想看 Rebecca 后面那个有没有一些新的我意想不到的不够善良的部分展示出来，
嗯，他的表演就是林依晨的表演真的很好看，就我有一个细节我还反复看，
对，他演的好好，
就是我们通常在表演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编剧的演员还是演员的人，我们会把那个演的很明显， 但林依晨在演所谓茶的部分，他是非常的自然的、微妙的、精巧的、聪明的去表达那个东西。比如说有个场景，我记得就是他的就贺军翔那个角色，他不是他本来出门是要买那个牛肉咖喱的，结果他在那个路口碰到了那个 Rebecca， 然后他去那个店里面，他其实买了薛定谔的猫的里面的东西，然后林依晨回家发现那个包，潜意识里意识到可能贺军翔跟 Rebecca 碰面了，因为那个社交媒体上、
对
有那个照片，然后他就开始闻。就是那个表演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开始浑身上下闻闻他身上的气味，就想确认这两个人有没有见面。最有意思，他在这件事之后他就开始我要做点什么了，
开始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发作了。我觉得他里面有很多这种细节，
他会一些对特别小的事情，然后我就决定我要做点什么，就是做点微妙东西。包括他在那个溜冰场看到了那个大鱼的时候，他身上那个表情就是有种恶作剧的表情，就他又不是那种我发现我丈夫出轨了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要开始做一个小动作，你知道吗？就这种表情我觉得演得特别好，
就是你没有要是复仇要恨了要愤怒了，就是很多是在跟两个女人在玩一种游戏。
对，你要这么说，按照传统的剧来说，就是他没有那么在乎，他没有在乎到我需要以一个全身的力量去对抗这件事，对吧？我只是在带孩子之余，哎，我发现了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好玩，呵呵，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看很有，就是看林依晨表演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演员能在这个地方发挥嘛，因为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尺度的问题了。
我们也都看了导演参加的一个台湾的一个 podcast 的一个分享，他在里面就讲了说，他每次写剧本都是为了自我检讨。就一下让我理解了他过去的很多剧集，比如说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时候是他40岁写的，因为他那个40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检讨30岁了，然后现在他50多岁了，他可以去检讨自己的40岁了，所以他写了不够善良的我们。然后他也一直很喜欢讲选择，这个我们过去看他荼蘼那个剧就是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人生是存在 AB 两种方案的，到底是我们做了选择还是选择了我们。然后他又觉得像量子力学呀、平行宇宙啊，又跟庄子呀、佛学啊、跟人性的很多东西是一再的呼应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就用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去讲人生的选择，这也是他很多作品会贯穿的一个主题吧。然后我当时看到他说他30岁之后就没有再谈过恋爱，然后我就立刻分享给了克克，因为克克一直很烦恼说，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脱性缘人，但他又要去写比如说带有浪漫色彩的小说，那他就很难处理男女关系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看人家从30岁开始就没有再谈恋爱，现在50多岁人家依然可以写这样的剧集。然后冻姐很快就在群里回复说，但是他20岁到30岁不停的在谈恋爱，无间断无空窗。导演分享太好笑了，他有一次刚分手，他在公司楼下分手，他不坐电梯上来之后，然后他们公司有个同事说什么，妹妹你怎么哭了，然后他就跟这个同事去了天台去讲心事嘛，然后他们就接吻了，然后就在一起了。就是他就是无缝衔接到这种地步，所以他20岁到30岁疯狂在谈恋爱，但30岁之后就再也没有谈。
期待他后面的剧情。然后我们电视剧部分就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讲一下网文，这也是好久没有出现的一个类别。王老师先讲一个晋江网文。
这是我看的第一部晋江网文。
那你是为此特地下了晋江 APP 吗？
对，并且花了钱。我的感受就是原来你们吃的这么好呀。
哎，是不是没说这小说叫什么？是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
哦，我觉得写的真好，就我相当于在其他的男频网站上，就是废土题材我看过很多了。就是我觉得能写到这么没有废话，然后没有任何水的部分，我不知道这是晋江的习惯还是这个作者的习惯，这个写的一点水都没有，然后里面还包含了非常好的写母女关系的情节。它其实是一个废土世界加无限流嘛，加上传统的就废土世界里面的阶级划分啊，类似于这种东西。我其实觉得作者的最本质的他就是想母女关系，但是他写的很好的就是一个就是可能有点轻微剧透，他写的这个书的核心就是人是神国的燃料，就最底层的人是神国的燃料，然后他在每一个无限流的那个副本里面写到工作的异化，写到那些没有赶上末班车人的痛苦，写到职场人永远困在同一天的痛苦，就那些副本写的也非常好，这都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基础设置了。你写废土世界嘛，你必须要写这些东西，然后包括那些被绩效排名吞噬的人，我当时觉得这个人一定上过班， 这个班上的一定非常痛苦，我都没有上过班我都能感觉到那里面的痛苦，你知道吗？就太痛苦了。尤其是他这个核心又是精神污染，就是这一点写的也妙，就是他写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痛苦，而是那种精神上被拉扯被吞噬的那种痛苦。我在男频的网文里面很少看到有作者去探讨家庭关系，或者是比如说母子关系或者父子关系，这一点是非常少的。但是我看这边我觉得很惊喜，就是你很少能在网文里面看，但有可能我看的少了，可能女频的作者大家都在写这些。
是啊，
对吧？对，我没有见过，唯一看到这些可能是在原来的文学作品里面才去看这些的。就是尤其有一个章节，大概就是第一卷的有部分，它被黑色粘液吞噬的那一块，因为他是从丧尸世界穿越过来嘛，他唯二确信的事就是他拥有自己的射击的那个技能和他的妈妈叫祝瑶的那个爱，然后他妈妈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希望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这个是被真实强烈的构造出来的，然后也是这个角色去深信不疑的。但是到了黑色粘液吞噬他这一段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连这个妈妈也是虚构的，可能是如果是祝瑶也是假的，那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这个人如何从这种废墟里面站起来。我觉得那段写的特别好，就是每一个字写的都是对妈妈这个角色最深刻的一个期盼。我当时就是在想，作者一定是可能没有拥有过这样的家庭，因为从经验来说，只有一个人没有拥有这些最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他才能写的最好。就是真正拥有这些人，他在写作的时候他是写不好这段关系的，对我的触动就会非常非常大。其实我们好像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讨论过，然后因为他写母女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跟母子关系全然不同，母亲和女儿像是站立的两端。
铃木良美，
这是铃木良美写的吗？那他直接用上来了吗？我说这句话怎么那么熟呢？
肯定不是原话，但是类似的意思，就是铃木良美在描述他跟他母亲的关系的。
我就觉得我们说过，然后我在一部网文里面我又看到了，就是他说最亲密最疏远最相似也最不同，怕不像妈妈又怕太像妈妈。对，因为他在里边塑造好几个角色，主角祝宁和他祝瑶的关系，然后里边一个角色叫刘年年和他的母亲叫刘瑜的关系，包括那个小神婆和他妈的关系，但那个比较浅我还没看到，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女性的反叛角色和她的一个追随她的女下属，这个也是第二卷才出来的，也就是我觉得这里边的形象会这种关系对于女人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探讨的相对于很多的网文或者说我看到很多作品来说都又进了一步。
这个小说我看的可能没有王老师看的那么多，但是我前段时间他重新又被大家讨论，其实是因为作者停更的那个事情嘛。他停更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说他的精神状况崩溃了，然后就是要去住院，他还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码字，所以他就只能休息一段再回来继续。在那他的作者有话说的那个部分，他也讲了，就是像王老师说的，他说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雏形的一个起点，就是说先确定了一个母女关系，然后说写了一句话，就是希望你有强大的心脏，然后这就是这本书的雏形。他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这碟醋包了这顿饺子，目前写了170多万字。他那个后记还蛮感人的，就是因为他详细的去写了他的母女关系，他母亲是怎么对他。他说他因为他长期以来是在这种暴力和恶意当中长大的，所以他对于评论区大家很爱护他，非常喜欢他。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就像习惯被扔石头的人来说，爱与保护就像鲜花一样稀少。所以他说他感觉连载期间全世界都是鲜花，然后突然有了很多爱，就是他写的非常的动人，你能感受到他自己很受困于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当然你能看到他像王老师说的，他在基础的这个结构上架构上故事的想象上又非常的扎实，然后又有这个核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这个小说会让人觉得跟其他不太一样的那个部分。
晋江不会都是这个水准吧？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还是会多，就是当然不是每一本它都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的那个东西。
好像无限流最近出圈的晋江的比较多，我感觉好像是这个题材会。
是的，我非常喜欢在就是女作者去写这样的一些题材，就是什么废土啊什么无限流啊什么这些东西，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它传统上感觉像是一个非常类型的写作。一般来讲类型是一个有点男性化的一个词，但是女作者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在意的那个部分也会不一样，但是也会能给你提供这种类型能给你的那个爽感，所以就很有意思。我也简单说一个网文，也是晋江上的，这个小网文叫走进娱乐圈之公司倒闭300遍，它的作者是多木木多，就是之前青川日常 后来就是改那个电视剧《卿卿日常》的那个作者。这个作者写文我看的不多，但是我觉得他写文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就是他不太像传统的我们小说一样是给你一个非常强的主角和人设去建立这个故事，而是他在写一个很小的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不是那种宏大的那个东西，就比如说他写青川日常，它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世界观其实是饮食，就是你在宫廷里面的吃穿用度是怎么样的细致的一个表达。然后在这个娱乐圈之公司倒闭三百遍里面，他写的女主角是一个想要就是从那个偶像练习生想要转型做演员的一个女孩，当然也有一些穿越的设定，就换身体的一个设定啊，但是他整个想讲的就是他怎么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女演员，然后怎么学会表演这件事情的。就是你想象这个东西好像像是一个爽文故事，但他写的非常非常细节，就他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剧情，就是说这个女孩被因为她长得非常好看，她被选中要去拍一个古装的一个大电影，就这个电影的制作非常的豪华，他拆了很细很细，就讲这个导演是怎么调教这个女孩的。他比如说就是让她拍一场戏就花一天的时间，然后让怎么去磨，然后怎么去截他的哪一个片段是能用的，哪一个片段是不能用的，就是我感觉他已经细致到像科普，就是行业科普的那种程度。我觉得这是这个作者写文的一个他的乐趣所在，就是他不是想要告诉你一个多么热血或者说多么强的一个主角他怎么样去披荆斩棘的去建立自己的一个事业或者说是一个帝国，而是他去讲的是围绕在这个主角他的职业和身份上周围发生的那种日常的那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蛮有特点的。再加上我最近的这个精神状态和生活就很适合看这个剧里他表现的那个行业。
他不会也关在剧组里面几个月吧，然后他下班他就开始写这个网文。
我很好奇他到底是做什么工种的，就是他好像写的不同的小说类型还都不太一样，还写过民国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正好做了一个关于女频网文的一个采访嘛，然后我其实也是从玲诺之后，我觉得我对网文的一个切入角度，我不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网文阅读读者，但是我会发现我的切入视角可能是我很好奇这里面的先锋探索。如果说影视剧是一个在不断描摹 1.0 世界的媒介作品的话，那网文尤其是女性向网文，你如果去看女性主义的书写的话，其实能在里面找到很多关于 2.0 和 3.0 想象的地方。其实我是比较多带着这种视角去看的。其实像这样的作品它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就是在具有一定先锋意义或者是在前方探索这些作品，但是它的数量少其实不代表它影响力小嘛，它可能会影响一大批作品，并且改变很多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性别的潜意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影视剧可能是改编自10年之前的一个网文，那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些网文它有可能会成为10年后我们看到的影视剧的作品，所以它有这么一个继承的关系在里面。第二个我看的一个视角其实是很性别的一个视角嘛，因为从最早的是很典型的那种浪漫爱的言情的方向，到后面可能是耽美的方向，比如说女性要带入男性的一个身体去体验那个性主体的一个角色，到那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回到一个女性自身，然后包括现在出现了一系列这种所谓的爱女文学，就是带着一个不厌女的视角去创作的一个作品，然后包括像女主对此感到厌烦啊，为什么她永无止境啊，都在写一些尝试去打破父权制世界的那样一个女儿国或者那样一个革命的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然后我就非常好奇，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难想象嘛，你也不知道会如果一个完全打破你现有了解的这些体制的一个世界是什么样，但在网文当中你可以尝试去满足你这个幻想，在他们的想象当中那个革命的终局会是什么样。虽然他们不一定最终都能写出来啊，因为这个我觉得难度非常非常大，因为你现实就没有给你提供一个足够的根基，那你怎么凭空去创造这么一个世界。但如果你能看出来一点点的可能性，我觉得都是这些作品当中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看传统的文学也好或者看影视剧也好能够带给你的很多新的启发。
因为一直我跟柯柯也都在
讨论，
对，关注着这个采访的这个过程嘛，也是我们其实从去年大赏的时候开始就在聊的一个点，就是新的女性创作它有没有可能在一些 维度上它已经在发生了，然后它以一种最小的成本在找到它的观众，它的读者。因为能看到其实很多网文现在在某一个圈子里面，它其实也有自己非常坚实的受众，甚至有时候你能在那个讨论的评论区看到大家跟作者的就是思想的交锋是更加的激烈的，它不再是传统的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在消费这个东西，而是因为作者的表达里面带有了他想要讨论的议题，大家也能敏锐识别出这样的议题，所以大家会进行一个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说你对于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吧，对于现有的一些大众消费品感到不太满足的时候，可能网文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对，我最早对这个题目的发现是我觉得大家是不再看浪漫小说了，因为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文化研究著作是阅读浪漫小说嘛，就是当年女性通过阅读浪漫小说给自己找到了修复身心的一个避难所，就是我通过读那个来满足我的一部分被忽视的情感嘛。然后现在觉得大家都不怎么相信爱情了，也就是不喜欢看这种浪漫小说的剧情，包括这里面也同时包含了大量那种性别刻板印象，类似于霸总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当时最想说，哦，那不阅读浪漫小说这会不会是一个趋势？然后后来我也是跟一些学者呀聊，我才发现是其实在一些网络社群当中已经有了一个词叫爱女文学，就原来这个所谓的不阅读浪漫小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专门的门类，并且他们有具体的写作纲领。当然这个纲领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包括就是冲突的东西啊，但是有一部分人确实在探索这件事情，我怎么才能够不按照一个父权制想象的浪漫关系去写性缘，或者是完全不写性缘，写一个女性探索世界的故事，它是什么样，然后它跟男性探索世界是有什么不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好像是我们之前聊网文的时候也提到说，女频的那个爽感机制和男频的爽感机制现在有趋同的这个趋势，就原来可能女的是更偏言情那个浪漫爱流，但现在大家都是想要成为世界的最强者，
包括游戏化嘛。就我当时在看那个废土的时候，哦，就我在废土捡垃圾的时候，我进入的非常丝滑，就你能感觉作者本人也受到了游戏包括可能一些手游或者是端游的影响。对，所以你们拥有共同的经验，
咱这一代人都玩游戏，然后大家也同时都消费全世界最先进的或者最流行的那些科幻作品呀，
啊，
影视作品啊，所以大家的起点是比较一致的。
那我们再讲一下纪录片，第一个纪录片是花总的这个新的纪录片对吧，上一次我们聊他是不是还是那个口罩猎人，
对，还是四年前的口罩猎人。这个纪录片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因为他上线不久之后就下架了，但是刚王老师说好像微博上又可以看了。
对，我看了两集。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纪录片吧。他是就是花总还是以那个独立记者背包记者的身份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就是他在柬埔寨结识了一帮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救助志愿者，大概分为两类人，就一类人是从里往外救活人的，从这种电诈园区当中往外救人的，然后还有一种是从外往里运死人的，运这个客死他乡的人，就是把在柬埔寨客死他乡的人运回中国，然后他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做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庙堂之高的故事，它讲的是江湖之远，它讲的是一个有众生相的江湖，然后大家以民间力量的身份在补足官方的不足，它其实是有灰色地带的这么一个空间。因为你想想这里面有客死他乡的人，有来这里淘金的人，有来这里追求梦想的人，最社会底层的人，
他是江湖的最底层，
对，
他不是江湖的那些武林人士啊，是普通的老百姓。
我里面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一个建筑工人，他就是很典型的农村底层出身，然后父母早亡，然后他独自把哥哥的女儿抚养大，他就来这边打工，然后他现在其实想回去，但他回去之后你的签证还是护照过期了，你就要补一部分钱，其实就几千块钱，然后他给那个侄女打电话，那个侄女不愿意掏这个钱，他就非常落寞的哭了。然后但是后面他又讲起说自己在中国参与了很多那种大的建筑项目，因为他是那个中建一局的嘛，讲说什么曾经盖过什么外交部的楼啊什么的，他又特别特别的自豪。嗯，我觉得那段特别让人唏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是也是一个病人，就是 当花总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住院了，然后他也是那种家境很贫寒，母亲卧病在床，然后哥哥残疾，他是来柬埔寨创业的，当时带了一笔钱想来这里干一番大事业，最后把所有钱都赔光了，身上空无一文，然后还得了重病。整个这个归途的最后一幕就落脚在他的故事线上，他终于回国了，因为这些志愿者帮他筹集善款让他回到了国内，但是他在柬埔寨这五年的痕迹就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唯一记得他的是一只狗，最后就落脚在那只狗的一个视角，就那只狗就是不吃不喝一直留在原地等待他回来，就是你在这个异国他乡的五年时光，其实你没有留下任何的交集，你也没有创造任何的财富，你也没有产生什么很美好的记忆，最后记得你的只是一只狗。最厉害的就是花总他能够拍到这些素材。
是，就这个话题在我们的短视频在媒体上已经无数次被说过了，就但是你无法确定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在这个里边其实是在沙子里面掏金了。对，基本上我印象当中很少有一篇文章就是把这事写清了，或者很少有一部片子真正拍到了内部的这个视角，包括你刚才说的它不光是园区里的视角，还有各种底层的众生相视角。我看的比较少，我可能才看了两集，我就发现他们经常以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说特别残酷的话。
对，
就比如我印象当中，首先是一个人他是装病想让他们把他运回去，对吧，还有比如说中间还有一个女生，她生了个孩子在国外，然后她要出去也要回去，她要筹钱嘛，她给她姐姐打电话，姐姐根本不理她，就是说我们家已经为你这么多钱了，你大儿子还是我养，然后包括救助队队长问她说你们是干什么，他们就聊得非常自然，她说我拉皮条的，然后她立马给她的朋友打电话让她看能不能让她找工作，就他们在聊的那些东西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非常之遥远，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方式而已，对，他们没有觉得这个有任何的有问题在里边，包括有那种父亲来解救自己的女儿、
解救自己女儿，但而且他还非常的懂这件事情，理智全都把这个事情研究清楚了，
对，像写论文一样把它搞清楚了，你就发现其实因为没有拍到他的面貌嘛，花总自己还写了一个总结，就是你看这个人非常冷静克制，唯一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焦急的父亲的就是他脸上的黑眼圈，就这些细节我觉得确实很珍贵，因为现在也没有调查记者了嘛，可能真的没有记者能花这么长时间和戴利亚去那个地方还原一个所有人看上去好像都搞明白的事情一样，对吧，我好像已经对这个事非常清晰了，但实际上你什么都不了解的一个还原，我觉得这个事还是挺珍贵的。
嗯，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就是拍到了这些人真实的故事，你能对着镜头看到的这些人他到底是怎么生活着在那里，是怎样的命运，就这些素材太珍贵了。
有的时候既荒唐又可笑嘛，就你记得开头解救出来那两个年轻人，他们俩应该是进一个杀猪盘专门骗人家，然后跟外国人聊天，但是他会翻译成中文，他说怎么这帮人天天在聊蜂蜜和凉爽的
就是酷，
其实就是 honey 和酷就外国人老说 honey 他可能所以我猜可能是个杀猪盘，对，就是类似于这些细节也非常丰富。
我最近发现就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说他发明了一种生活方式叫主题月生活法，就是这个月我要给自己设置一个主题，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主题去生活，然后我发现哎，这不是我好多年前就用过的方法吗，我以前经常在生活特别艰难的时候给自己发明一些让我自己能够提起力量努力生活下去的方法，其中就有这个主题月生活法，就是说给这一段时间你主观上赋予它一个意义，然后让自己全情的投入其中。我觉得这两个月挺困难的，因为我们也没法录播客，然后做稿子也很不顺利，然后我就把自己的三月设定为了系统学习女性主义主题月，然后在这个月我就看了很多东西，我想跟在电视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一个电影叫《妇女参政论者》，它其实讲的是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故事，其实100年前女性才拥有选举权，然后在一些国家甚至是1970年代才拥有选举权的，其实也不外乎是50年到100年女性才能够参与到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这部电影非常推荐给大家，如果是时势造英雄的话，那就是英雌造时势，因为这个故事聚焦在一个就是深陷一个历史结构当中一个普通女工的故事，然后她的人生突然出现了一个追求，因为一些地下的妇女运动，她发现哦，原来人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度过这一生，然后她可以不像她的母亲那样生活，她的女孩也可以不必像她这样生活，于是她就决定去 实现这个愿景，加入这个愿景。然后他发现如果要让这个愿景实现，是没有一个独属于一个女性的时事的，那只有一种方式去实现它，就是你必须经历一个改变社会结构的一个抗争。那哪怕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我也要去背负它，我也要去迎接它，我也要去投入到这个战斗过程当中。如果说我刚才说网文指向的是看女性主义的未来，那我刚才提到这部片子完全就是看过去，就有点像那个话，就是你如今的生活都是这些人帮你争取出来争取过来的。那这个妇女参政论者讲的就是这么一个起点的故事。然后另外我就一直在看RBG， 就是金斯伯格的各种东西，其中一个是他的纪录片叫大法官金斯伯格，另外我还买了他两本传记。我就觉得每当你觉得自己受点委屈，比如你在网上骂董强，底下有男的来骂你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打开看一看。包括我前天不是发那个女性网文的那篇报道嘛，那这里面不是有一些比较先锋一点的女性主义的讨论，然后后台又收到了男性的辱骂，特别特别多，只是没有精选出来，就那种破防的辱骂。就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去想想 RBG， 他当年的环境不比我恶劣的多得多，但他是怎么做的嘛？包括我还看了很多之后，我还发现那个最近岩中花树那个播客有跟詹青云做了一期，他当时那个标题我觉得就说的特别好，他说相信日复一日的努力是金斯伯格教会我做的事。今年还有一个很想探讨的主题就是女性如何做事情嘛，因为你不能只停留在喊口号，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理论的学习上，你还是要去做非常具体的事情的。然后我记得这也是当时看完《热辣滚烫》的时候我很想探讨的一个主题嘛，就是女导演拍电影跟男导演拍电影有什么不一样，女的网文作者想象的世界和男网文作者想象世界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是跟你自身的生命经验有关系的。我记得当时王老师还问我说，那像女性一样做事具体是怎么做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只是有模模糊糊的感觉，但是你看 RBG 的时候你就特别能感受到他是怎么做事的，他是怎么带着他的视角去做事的。其实不光是非常那种硬碰硬的去抗争的，其实里面有好多很有智慧的，或者是只是局部的妥协，但是为了最终的胜利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就是很想把它作为一个指引吧，没有比 RBG 更好的一个例子了，就是看他是怎么做事儿，然后他为什么做这些事儿，然后他在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他如果遭受了那些困境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那比起来你让一些男的破防或者是被别人骂几句，那都是很轻微很轻微，而不需要再去自怜或者是感到委屈的事情了。所以这是我三月的一个女性主义学习的一个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了解太少了，咱们现在很多的了解都是突然爆发一个什么新闻事件，然后大家把这个议题推动起来了，然后你获得了一些新知，但是你很多时候你是没有一个系统的学习的，你是不知道说它经过了几次的妇女解放运动，然后怎么走到今天的，然后这每次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如何去解决的，然后这里面出现了哪些人物，而且是在各个领域，法律界出现了什么什么人物，新闻界出现什么人物，文学界出现什么人物，思想界出现什么人物。所以我很想自己去把这个就自学起来，自己去把这部分知识给补足。我觉得以后我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也会更有底气。
然后接下来一个细分品类是舞台剧，九人的话剧春逝。
我是今年才看，你们应该之前都看过了。
对，我之前看过
挺多年的了。对，我第一个感受是我去的那一天走出那个剧院的时候刚好下雨了，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春天的那种小雨，就那个感触，就是你从一个环境突然到走到现实世界里，但其实你还沉浸在他那个故事里边，这个是我当时的第一印象嘛。然后第二个印象就是我突然理解那个朱凤泉导演在我们的大赏里面说推荐王小欢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看他戏，但是你能感觉到这个演员的能量，就像我刚才说看很多剧没有能量或者感受不到活力，但是你从这个演员身上你就完全能感受到那种能量，你只要看他的演出就知道了。另外我觉得春逝这部剧很打动我的就是女性之间的那种送你上青云的感觉啊，就是那种传统的可能我们会在男性之间提到的就扶上马送一程，对，就这种感触，我会觉得那种传承的感觉，包括他其实这种传承是从他那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祖母开始，虽然他不懂物理但是他有自己的相对论嘛，就你能发现女性之间的互相成就这一点是非常的令人我觉得是能够触动的， 这一点，就是因为一开始可能顾静薇她是以一种前辈，然后又是女性又是知己的这么三重身份来劝那个曲建雄嘛，在话剧里面叫曲建雄的那个，劝他不要走上这条很孤独又可能前途并不明朗的道路，但是曲建雄又会以顾静薇教给他的所谓的他祖母传下来的时间的相对论去告诉他，哎，我愿意走这条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写的是非常细腻且动人的，就因为我发现可能我原来看到男性之间的这种传承或者鼓励，他只是单方面的，就比如说一个前辈他其实就是把最好的遗产留给我为我铺路，但是女性之间好像是相互成就的，也是相互的去改变的，这一点他变得不能说更温柔吧，但是变得更没有那么权力化，这种相互性可能是我在其他的故事模型或者这种故事里面是很少见到的，因为一般总是前辈我们意味着一个更高的学识更深厚的积淀，我完全是一个全知的能力去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对，但是好像在春逝里面就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这里补充一个剧作信息，春逝讲的是1935年左右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唯二的两位女性之间的故事，两位女研究员，一个是顾静薇，一个是曲建雄，她的原型其实是吴建雄，就是被称为东方的居里夫人的，她其实应该拿诺贝尔奖，但由于她女性的身份她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女性，讲他们两个人从相识到分离这一年时间里发生的一个故事。其实我看的时候跟王老师很像，我当时甚至还想到了林诺，跟林诺的一个互文，就是说就是每个人都要走十步嘛，啊，就是那个相对论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嘛，啊，包括他们给我们开的路已经把我们送到这里了，那你要完成你的十步，接下来一个人要完成他的十步。
因为这两天我正好在看那个李菲菲的展集，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人？
知道 AI？
对对对，就是也是一个女性，对的，人工智能的前沿的学者，她其实是美国的三院院士，其实是非常牛的一个人。
嗯，
然后我突然觉得，就是顾静薇和曲建雄的关系有点像母女关系，因为我发现李菲菲跟她母亲的关系就很像。李菲菲的母亲其实是以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这种家庭里生活的，然后其实她的整个人生，李菲菲的总结就是我妈总是在跟规则对抗，整个家庭都尽了全家庭最大努力，就是他们移民到了美国，然后李菲菲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的选择，就是因为他们家非常穷嘛，但她其实想研究的一开始物理，后来可能是人工智能，但是过程中有非常的坎坷，她有一段时间差一点就去华尔街上班了，或者是去高盛上班了，但是中间都是因为她妈妈以几句话来劝服她的，或者说来告诉她的，这个你其实只要遵从你自己的选择就可以了。那这里面都包含着她妈妈的经验，她妈妈所前半生的不如意和对于规则的不断的对抗来实现的，所以这种女性之间的沟通是既稀有又很普遍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们在正好这个月开始聊母女关系，然后我看的所有作品里面都会有母女关系，就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个在废土世界撒垃圾，我也不是特意去找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正常在看，因为李菲菲那个书的中文版刚刚出版，我也在看那个书，所以里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去书写，就是女儿去写就母亲对她产生的影响这一点。我看李菲菲的专辑我都想，哦，这好像又是一个九人的话剧，对，因为她也是一个顶尖的科学家，她也是在一个传统意义上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面去不断获得认可，不断最终到达一个这么高的地位的一个人，对，她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可能跟民国时期的那些人，包括现在的很多女性的领军人物是非常像的。
其实我春逝我已经看了就好多遍，我每次到有一个台词的时候都每次都会想要泪目，没有老师没有战友也没有战壕，你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吗？
嗯，
那个曲建雄回答说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而言是春逝的一个体验了，可能再往前探索，不管他探索的是物理还是什么东西的女性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其实你周边是没有一个结构性的力量在支持你的，那你还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这个为什么是他们的题眼呢？你会发现比如说这两个物理双书，他反抗那个不公的世界的方式，他依然是以女性身份去开拓物理学的新领域，他贯穿全剧的行动全都是物理研究，然后他把物理研究作为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然后也是他们这个形象的根本，然后那些他们日常生活当中遭受的主要的困境都是碎片化的贯穿在这个剧当中的，
把那个凳子锯短一点，
对，然后包括他们去医院时候那个被问你结婚了没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这部剧我觉得非常 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把全部剧的高潮的设置也是研究方向的争论，从始至终非常明确这两个人的身份是物理学家，一直以他们的研究和所做的事业作为一个中心，所以他从头到尾让这两个人坚持用科研作为人物反抗世界的方式，但这种反抗并不是他们一个拿到了最高成就或者说获得同行的肯定啊，或者拿到科研成绩啊，作为一个胜利的结果，他最后落脚在是明知不可为我依然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孤独的世界当中互相取暖，他整个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也是我觉得是讲女性当中比较特别的视角。
你这么说，那本李飞飞的传记也是这么写的，就是两条线，一条是他的家庭线，其实包括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和他人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老师的关系，另一条线就完全是在说他开创性的研究，比如视觉的，他对于视觉本质的视觉图像的那块研究，包括机器学习那一块的研究，就是是有核心的推动的。
对，我觉得这才是尊重他的身份，他自己选择的事业是作为最为主线的。
对，那本书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能发现他的激情所在，因为他一开始喜欢的是物理学，后来发现生物学和计算机是他的，就是这种交叉学科所带来的东西是最让他兴奋的，所以他一直在谈论激情这件事。他有句话印象很深，叫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由的认识到自己的激情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就是实现这种激情，实现就是毫不迟疑的，没有顾忌的，无所顾忌的去实现这个激情。对，所以你能看到他在写他的科研阶段的时候，他的快乐，他的兴奋比写他的家庭的时候要浓很多。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想关注他的家庭事业，包括他的日后的生活的，就是他怎么去成为一个克服的困难，成为这样的科学家。但是你能发现他的兴奋点始终是在那些珍贵的科学研究上的，那些给他带来的刺激显然是比其他要更强的。
其实就是一个刻板印象，为什么写女性一定要去写她的日常，写她的家庭，
啊，
不能写她，以她的事业作为绝对的中心。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九人的话剧，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跟这个行业很多其他话剧团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每次开场都是角色口吻录制的那个观演须知，
哦，
比如是顾静薇的语言的一个视角去讲这个事情，
啊，
然后那个曲建雄的视角去讲这个事情，包括他们还要做那个场刊，我不知道你有拿，
啊，
那个场刊是
一个报纸嘛？
对，
上面还有他的征婚启事。
对，然后他们其实是每一部剧都会跟这个剧情进行一个互动，做一个设计，
啊，
比如说我去年看庭前的时候就是他的日记本，
哦，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看那个九人的一个谢幕式，
春逝后面那个是，
对，
因为他那个上面写的是献给
歧路同
行
的
你、
嗯，
我觉得挺好的。
嗯，他每部都有一个献给，有献给故人，献给追问者，献给真诚勇敢的人，然后他最后那个五部曲的终章是献给我们。
综艺这部分我们有一个就是感觉应该会展开一下聊的，就是前面在热点部分已经提过的那个恋爱兄妹，这是一个韩国综艺，然后他的 PD 是之前做换成恋爱第一季和第二季珍珠 PD， 以前是罗 PD 团队的，
以前是做饮食堂的那个 PD。 对，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后来跟罗 PD 聊嘛，罗 PD 还说当时他们做饮食堂第一季的时候不是那个房子已经建好了吗，然后当时海滩说要拆迁，等于是硬把他们才开了一天就等于把那个拆掉。印象最深的就是罗 PD， 也是印象最深的就是李珍珠 PD， 当时他就是他的原文表达应该就是因为他不高嘛，他说看到一个小小的人躺在地上以自己的身躯阻挡着在拆迁队的拆迁，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最后拆了吗？
拆了，拆掉了。嗯，就是后来你能发现他们不就另找了一个地方去搭了一个房子吗？因为当时那个搭他们那个房子其实花了特别多的钱，因为珍珠 PD 是一个对于房子的氛围是要求特别高的，所以花了很多钱，然后这个习惯其实被延续到了换成恋爱和恋爱兄妹里面，他其实是这么一个制作人。
对，然后这个综艺他就是找了几对兄妹，他跟之前的恋综不一样的是恋综是找陌生男女嘛，然后这个节目他就是当然换成恋爱也是就是曾经的恋人一起上这样的节目，就已经是一种身份的碰撞了，然后这个又是把兄妹一起放到恋爱就是恋综的这个氛围里面去碰撞出一些化学反应。
大概介绍一下，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被这个题目搞得有点懵，因为我一开始看也有点懵，因为什么叫恋爱兄妹，并不是兄妹之间谈恋爱，它其实是四对兄妹或者姐弟，总共八个人进入到那个小屋嘛。比较有意思就是互相之间不知道哪两个人是手足， 就是必须猜。然后跟一般恋综不一样的就是，它中间一开始不就有一个环节吗？就是给你喜欢的人写一封信，然后这封信并不是交给你喜欢那个人，而是交给被认为是他手足的那个人。就它里面针对于这个身份能创造出各种各样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综艺好看的地方了。就是它不相当于传统的那种恋爱综艺，引入几个变量嘛，一个是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他的手足，你可能在这个投递信件的过程中会搞错。第二是这种表达会受到你兄弟姐妹的一种检验，就是我和你的关系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竞争关系，我们可能还是亲戚关系。就这一点在传统的恋综里边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传统就会觉得所谓的雌竞雄竞，对吧？但现在发现在这个恋爱兄妹里面，我们不仅要被异性视为好人，我们还要被同性视为好人，因为那个同性可能是你的
小姑子
或者是我的姐夫，对吧？就是这种东西。所以这个是在后期就能产生大量的戏剧冲突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我看这部综艺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当这些人的关系，兄妹关系或者姐弟关系被曝光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也出现了，然后他们的父母会谈论他们的孩子，他们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这些兄弟姐妹是如何长大的，然后对自己来说又是怎么样的孩子。就这让我想到的就是很像当时看《老友记》里边，他非常好笑的又残酷的展示了每个家庭对每个人的影响。《老友记》会写钱德勒宾为什么会成为钱德勒宾，然后 Ross Geller， 然后 Monica Geller 和钱德勒宾又是怎么样以朋友、妹夫和伴侣在一块共同生活的。这个跟恋爱兄妹现在达到效果是非常像的，他已经把恋爱扩成到一种准家庭的维度，就是我们在这部综艺里边能看到东西其实更丰富了，就关系维度更多，我们能看到兄妹之间的笑料，就比如说男一这种，男一和女一这种，是吧？快把我哥带走，就完全戏谑他哥的这种，包括那种破碎的治愈感的姐弟，包括姐夫恋人，就是
男三，
就男三和男四的关系，对吧？然后包括男人都喜欢的男人，就所谓哥中哥的概念。
哥中哥是谁？
哥中哥就是男四、
男四
然后包括妹中妹的概念，就是女人都喜欢的女人，就里面的关系特别丰富，就完全不只是单一项的性缘关系了。就亲缘也加进去了，然后
有缘
也有，然后兄妹缘、亲缘什么，反正都混在里边，所以导致我能从这个片子里边看的东西非常丰富。反而恋爱是这部恋综里边最不重要的一个东西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 P 的原因。我觉得他在处理这种丰富的关系上特别有经验，而且他的音乐品味比老罗高100倍吧，我觉得。
我感觉老罗就一些歌反复用，
对，他就是传统那种综艺的罐装歌声或者罐装笑声，就特别土。
或者嘉宾是谁就给他打打歌，
对，他老用花字，对吧？很烦人。
我看这个综艺就是觉得，刚开始也跟王老师说的一样，其实他很惊喜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兄妹关系里面，你会发现他碰撞出了很多我们在恋综里面看不到的一个关系。就是我感慨的，就是说韩国人真是把亲密关系当课题去研究，他们才能想出来亲密关系嫁接亲密关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就是他把就是性缘东西变成了亲缘之后，就那个一下子又打开了一个命题。我被第一次被印象深刻的撞到，就是第一期的时候，里面他们坐在那边，本来是一堆青年男女在那吃吃喝喝，结果女一的爸爸就给他打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响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那个电话那头他去接，然后是他爸爸，也是他没有想到的。然后因为他的家庭，就这个男一女一他们家庭又非常的典型，是一个我觉得教科书式模板的
健康家庭，
幸福快乐的家庭，健康的家庭，就是所有人都会羡慕的那种。然后他爸爸又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点爹味都没有的，然后在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鼓励你什么什么。然后很妙的一句台词就是说，他爸爸说爸爸在你背后，然后女一就很惊讶，因为他不知道节目组会不会真的把他爸爸请到现场，所以他就到处往四周看，怕他爸爸真的出现在这里。但是他爸爸意思就是说永远在你身后，就是那个一瞬间我看很多人都泪目了。就是他有一种，就他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环境里面，尤其是大家在第一天到达的时候，就是以前恋综里面那种大家局促不安的，你记得我们讲那个 Good People 的时候有说过，就是说想拍那种局促不安的空气，就是很多人第一次见面进入到那个环境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很紧张很尴尬的感觉。然后这个里面他依然保留这部分以外，他还增加了一趴，就是叫你的亲人对你局促不安的关心。就是你在那个环境之下，你和你的手足见面之后互相会问说你好吗，就是你进入到这个节目这样的录制，你有没有感觉到是不是有点紧张或者怎么样，然后以及这个亲情电话的打入，它都是在对 这个里面的嘉宾又展现出了另外一层的关心，这个是一下子就让他们进入到一种非常放松和安全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以前的恋综里面大部分出现的是竞技状态，就是要么是雌竞，要么是雄竞，要么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装扮自己，让自己显得更受欢迎。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他们很多人都反复的提到了说，因为有我的兄弟姐妹在现场，所以我会变得觉得有安全感。然后他也就让整个节目都呈现出了一种家人的氛围。我觉得他们其中的所有人为什么会觉得大家关系比一下子会变得更好，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我记得有句话就传得很流行嘛，也是很多人看这部剧会感动的地方。他说不是说亲情比爱情更好磕，而是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会无条件的站在我这一边。就是很多人是被这一点打动到，但我不知道真实的就是兄妹关系或者是姐弟关系里边是不是这么的煽情啊，因为这边有一位可以现身说法的人对，但是至少节目呈现的这些人给面前的观众产生了这一点。就包括刚才冻姐说的，其实原来的恋综里边是没有这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当没有人选你的手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首先会心疼，然后会生气，就这些东西可能以前就是观众会心疼了，但是没有人替他们说心疼。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你的手足自然而然会表达这一点，就是我的姐姐其实很好，为什么没有人选她呢，对吧？你就会感到一种关心，一份情感的被接住。但我也知道可能并不是，是不是所有的兄弟姐妹关系都这么好，我觉得不是。但是不是有人能这么好呢？
那至少这个节目上说有，对，
有，
我觉得是有的。所以当时我看完这个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天哪，这个恋综不会是韩国政府投放的这个拯救韩国生育率的东西吧？就是
二胎宣传，
对，我们就生两个吧。
对，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家庭，我完全没有就是这个他们手足的这个概念。我当时看完第一集，我觉得哦，好像确实生两个还挺好的。对，但是你也会想啊，是不是他 PD 挑选的时候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家庭？但是你看下去惊喜还很多嘛，因为包括刚才冻姐说的打电话那个场景。它其实是也是可以有两个维度来看的。我们第一集
我也想说第二个维度，
对，因为第一集我们看的是那个开健康的最为健康开心的家庭，是从他的那个就是女一的视角拍摄后面的那些还在餐桌上的那个，他们是远景嘛、
嗯、
但是你到第二集还是我忘了，就是还是第一集后半部分，你另一个家庭又出现了。
对，
对，你能发现那个其实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破碎的家庭，
而且可能那个电话是永远不会打进来的，
打到他们家的，或者他们是永远接不到这样的电话的。
是的、
啊、所以你看他们俩有一个镜头捕捉的非常好，就是姐弟俩互相的对望一眼，他们可能从这辈子都没有听过一个女儿那么的跟父亲的对话、
嗯
啊、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惊奇的。然后你能发后面剧情也会告诉你，你看他们俩对于家庭的重视，对于感受到家庭的味道的那种感受都表达得非常丰富。
那两个人的嗅觉是一致的。
对，
嗯，
就是你让我产生了一种家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很舒服。包括吃饭啊，然后有人给留了一点饭给你，对吧？就是这种，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一点。
我以有手足的人打开这个综艺，我第一个震撼就是手足这个词，因为这个词
日常我们汉语不怎么，其实不怎么用，
而且我们日常不怎么用，而且这个词很重啊，手足啊，如手如脚的关系。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词好重，我以后要用这个词安放我弟的位置吧，我就会这么去想。
好像也没有必要，是吗？
对，好像也没有必要。
他担不起是吗？啊，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兄弟姐妹或者说手足，我弟弟吧，就他对我的意义是，就这个世界上有且只有另外一个人和我共享过这个家庭的空气。原生家庭里面的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的情绪，非常非常多你很私密的观察，你是不足以为外人道也的，或者是你跟别人描述别人也不一定能够体会的，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懂，就是我弟，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手足，
是吧？就我和这个世界最感同身受的人。
我觉得我跟我弟在董强这个话题上是最不感同身受的人，
但是
对，但是在家庭这个氛围内，而且这个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人，就这个我觉得是对我而言最特别的一个部分。所以我看的时候最感动的时候是他们那个手足的介绍信，因为我给我弟写过信嘛，他也给我写过信，但是我们没有给第三方介绍我弟弟是个什么样的人去写。比如说我弟弟介绍我的时候他会怎么介绍、
嗯、
我会非常非常好奇那个视角。
是，
嗯，然后包括我刚才讲那个说只有你们两个人默会过这个家庭的空气，就是那个在父母给他们送小菜，我觉得那个也设置的非常非常妙、
对，
只有你们两个人有相同的味觉。
是，
刚才说那个电话能听出来，那个是有相同的听觉和相同的嗅觉，这个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说，哦，这是妈妈做的，做的什么什么菜，这是你们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只有早餐的时候会有的，或者只有晚餐的时候会有的，这些都是非常私密的，你们共享的一些记忆习惯。那这个东西，你发现这些导演们都很懂，就是第一餐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你放进去了。
是，
嗯，然后因为我跟我弟弟是相差12岁嘛，所以我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在很喜欢依依啊，我也非常天然的喜欢依依，但我喜欢依依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很美或者性格很好，我其实是因为那其他的家庭跟我家太像了，就比如说模特姐弟啊，包括那个男四，
就
是飞机
差十岁还是
差十岁，差十岁，然后是飞行员哥哥养大了自己的妹妹嘛，包括给他换尿片什么的，就是做了很多这种母职的事情。我看这两对的时候，我其实反而不太想看，因为他跟我的记忆跟我的经历太相似了，就是当我看依依这对儿，我就会有很多新的体验，因为首先他们是安全感非常充足的原生家庭，然后他们年龄差非常小，应该是里面最小的，然后他们不再是一个照顾被照顾心疼被心疼养育被养育的关系，而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吐槽嫌弃看不上。
是，
但其实我跟我弟弟关系当中很少这部分，
是吧？
对，我会觉得所有人都会羡慕依依的关系，我甚至有时候觉得特别不公平，就是当你出生在一个健康的原生家庭以后，你会发现你做什么事儿都是对的。我看这个综艺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你做什么就是，哎，包括你，比如说没有人选你，你也不会那么伤心。
对，就是你就发现男一怎么做都是对的，就是你没有人选也行，然后发疯也行，脆皮也行，就怎么着都
行。
对，你搞笑也行，就。当你是健康的时候，你怎么着都是健康的。当我不是抨击他，我会有这种感慨，我会觉得啊，真的挺好的，确实。就包括他和女一的情感，就你看上他其实是个大大咧咧的，哎，有点看不上我的妹妹，对吧？觉得还挺烦的。但比如说中间我忘了第几的集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哦，我非常触动我，就你发现他其实是在经常关注他的妹妹，他觉得他妹妹的进展太快了，就是他会提醒，就是面对那个就是单独采访的时候，他会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的妹妹，就是她的进展太快了，就是在我们其实刚认识没几天，她应该稍微谨慎一点对待她的心，要不然她会受伤的。她表达这一点，我觉得还挺惊讶的，就你能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心眼的人，她其实知道这些东西，甚至是很关注她妹妹的情绪，只是没有表达那么激烈，但是你能发现她是有一个非常健全的这种共情也好，然后关注也好，对，然后包括他有自洽的能力，这可能所有人都会喜欢这么一种状态，就是可能我们想象的一种兄妹关系可能就是这样，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如父如母的兄妹关系可能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确实会打动所有人的，但是你问很多人他要不要，他可能选择不要，
或者是他连观看他都觉得挺沉重的。
对，
对，
就会沉重。
嗯， 所以这就是确实是原生家庭平稳的人，就是确实他做什么都对，而且观众看他也能带出，既能欣赏他的松弛，同时又能在观看他的过程当中同时获得这种松弛。
是，我对，我会觉得这真的有点像，就我们之前也聊过亲缘关系嘛，因为其实在我们当下这个年代，亲缘关系是完全反过来的，大家他这个节目更像是我们要在亲缘关系里面寻找那种正向的价值，或者寻找那种积极的东西。对，因为我们原来消极东西太多了，可能大家已经忘了这个东西到底有可能会有些好处了。之前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小地瓜之前流行的，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流行的电子父母，就之前有一个流行的叫电子爸爸，就是比如说他会在女儿痛经的时候给她请假，然后还会带女儿去美容院做那种去黑头的项目，还会在女儿的门上贴好好学习不婚不育向上自由，就她的女儿会贴这个字条，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其实有这么一个父亲，在小红书上我记得有10万粉吧，但你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电子爸爸并不存在，就是一个女生以爸爸的口吻写的，就你能发现现在大家对于父母的爱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这种需求是需要选择，因为亲缘我们通常没有办法选择，但是大家希望通过选择去获得一种正向的亲缘关系，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当下一种 非常大的情绪，也就是你能看到大家去很多人去看这个综艺的时候并看的并不是恋爱关系，或者很多人一看到恋爱就已经跳过去了，大家享受的或者说希望看的反而是手足之间的关系，包括或者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突然发现就是大家并不是没有这个需求，只是大家想去选择。
其实大家都说依依看起来更轻松一点，或者是大家会更喜欢他们吧，但我其实觉得另外几对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
是
就是他们在那样破碎的环境里长大，他们依然能成为非常好的大人，就是说大家开始拿到的牌是不一样的，他们拿到是可能很烂的牌，他们能今天如此健康的优秀的
对
然后出现在这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良好，一般在这种破碎家庭你其实也很难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涉及到资源分配的问题，
对对对，但他们依然如此，那不能说明他们是更了不起的人吗？
是的，
他们有这个原生家庭来自父母的伤痛，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是没有太多的展示的，或者他们已经都处理好了。
是这个可能是另一个话题，我会觉得 PD 选人的能力特别强，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刘乐交流，他应该更有感触，尤其是男演员其实更难选，就因为我看了一个采访，就是也是罗云石嘛，罗云石在他一个节目里面问那个李珍珠你这个人是怎么选的，珍珠 PD 说他基本上是在 ins 上选，我后来才知道他说的这个就是恋爱兄里面的选人，他有一个通过 ins 的标签，那个标签叫母子旅行，因为他认为当一个男人会带自己的妈妈去旅行的时候，这个男的通常不会太差。
我其实一开始也觉得他说的这个选人方式挺有意思，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筛选男嘉宾的方式，因为这样筛选出来男嘉宾就像看到了男一一样，他肯定是一个高于标准线以上的人。但是我到后面我看到现在我稍微有一点对这个节目不是特别满意的，就是在于可能正因为挑选男嘉宾的时候对于他们是否高于平均线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但可能在呈现上就反而会忽略女嘉宾们其实也是非常有自己个性和特色的人，这点可能也结合我看有时候弹幕的那个感觉吧，就是男嘉宾的他们的当然有像刚刚说的不同的，就是有承担过家庭痛苦的，然后也有那种家庭很圆满非常令人羡慕的那种，然后但是从观众的反应上来讲就是会明显感觉到对于男嘉宾的那个赞美会更多一些，因为我特别喜欢第七集女五和她妈妈的那个关系，就是特别喜欢他们两个人那个复杂的母女关系，我觉得是比可能就像刚刚小康说的，依依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那个家庭，但是我们其实也会注意到那些没有那么完满的那个故事嘛。然后我觉得女五和她妈妈那个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纠结，但是也很真挚的一个母女关系，我就会稍微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是亲情的一个氛围之下，然后我会跳过的是恋爱部分，恋爱的所有的相关的那个部分都会让我觉得跟我预期想要看到的东西会有一些差别，因为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就是恋爱的那个脚本里面，要去扮演一些就是今天让你心动是谁等等，就是那个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我还是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能更看到一些女嘉宾的主动性，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闪光的地方吧，虽然现在肯定也有呈现啊，因为他们都是平均的，就是在展示每一个家庭的那个故事的，但是我看的时候我会更注意他们的那个特点一些，因为比如像现在那个大提琴那个姐姐，她就远没有她弟弟来的戏份的多，对
对，因为那个女二她曾经在中国的苏州的交响乐团待过，你知道吗？
当时小红书上就是好多人都在分享自己跟其中每一个嘉宾可能的交集，有些可能是同事，有些可能是曾经租房子给他过的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人就说中国人真是谁都认识。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意思的一点，它就是有一点像一个新旧混合，很新的东西。一直觉得我们之前也会聊到，就是说现在其实当爱情叙事衰落的时候，可能有其他类型，比如说像重启人生这样的关于友情的赞美，比如说现在大家对于亲情关系的赞美，可能会重新又被大家意识到。我觉得它是有这个趋势的。然后，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因为爱情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它还是呈现出来一些。有一点点旧的那个东西，当然我觉得这个也跟客观环境有关系，就像你挑选男嘉宾就必须得找会陪妈妈一起旅行的男嘉宾，这个客观现实一样。
我其实在看这部综艺之前我确认了好久这是不是一个约会的综艺，
对，你问了好几遍，然后我们俩都跟你说
因为我
现在就是不想看跟性缘有关的一切。
哦、我看这里面完全，我思考了一下，我脑子里就会自动划过那些东西。
嗯，
不是，我天生就有这个能力，我发现。我本来就不看任何恋爱的东西，我是一个非恋爱的探测器，就我喜欢看的里边一定不是恋爱为主体的。我其实恋爱类的我就看过早期的 Heart Signal， 但是我感觉我关注的重点好像都不是谈恋爱。
反正我现阶段就是我也不是说要求别人反性缘，我只是就对社会设置这是人类唯一重要的关系这件事情表示毫不关心，毫不在意，且毫不认同，所以我就不喜欢看性缘。我在这里面我会把他们处理成约会和这里面的恋爱的这些部分是给他们这个手足关系创造一些极端的情境，就比如说我的哥哥是零票男，我的姐姐是零票女，那我的心境是什么？比如说我也会假如我跟我弟一起，没有人选我弟，或者没有人选我，我们彼此会怎么想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弟弟和别人打得火热，迅速发展，我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嗯，我会觉得他们都是介质。我是完全倒着看的，就是
厉害。最后分享一个短视频吧、
嗯、
这个其实是我这个月花了最多的时间看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讲一下吧。就是我突然发现一个 UP 主，这个 UP 主叫磊儿乔氏看世界，就他们其实更新的非常早，他们是一对夫妻，但里面没有谈恋爱的内容，他们是给夫妻，他们准备花8年的时间环游世界。但是我很奇怪，我到今天才看到的，因为他们大量的环游世界内容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然后我其实就看，我是从他们最近在印度的那个入坑的，然后看了就停不下来了。看到之前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或者是在之前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好看。我很少看到有一个自媒体的旅行节目在徐云之后能那么吸引我的。首先这两个人是艺人啊，就是非常能聊天的两个人，我觉得他们带来感触就是能量非常足。然后另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做自媒体或者看旅行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是非常深入当地人的群体里面去做旅游的。比如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结识一个当地的家庭，然后被邀请去做客。然后这一点是你能看到非常多的当地人的复杂性，尤其是那个可能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国家，所以我推荐大家看伊拉克片或者是黎巴嫩片，就是它产生了一个我从未体验的感受。我甚至想没有想到中国人有这种感受。那种感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人初到中国的感觉。你能理解吗？就是你在大街上会被人围观，你会被当成一个奇异的人被观看、被招待、被认知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们在伊朗、伊拉克当地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体验非常的有趣，就他们在当地甚至是一种明星，他们不断去应付当地人的那种有热情的、有狡黠的、有想生存的、获取生存的、有不断的去讨钱的人的一种想跟你建立关系的这种努力，同时在进行一场旅行。所以我觉得非常真实。首先是那些国家我们是完全不了解的，我非常想知道就是这些国家在战乱之后他们到底人是怎么样生活的。因为你能发现那边非常多的人在传递一个信息，说我们现在这里安全的，请大家不要对我们这个国家有不好的眼光。哇，就特别的共情，因为我们好像在过去也面临过那样的时光，就那对他们的状态就跟我们早期的状态一模一样。所以你看起来就会就会以那种身份去体会当时我们去看外国人的情境是一样的，所以非常好看。然后这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轻松吧，我一直基本上看完了，因为他们后期的每个视频大概都有40分钟，其实不是短视频了，相当于我大概看了40-50集或者50-60集的电视连续剧的这个长度。对，就是从他们疫情前一直到现在全部追完了，所以我觉得有感兴趣这类的题材的人可以去看。这个是我最近喜欢的一个旅行博主吧。
那咱们下一个环节，
展开生活是吗？
我没有，
这是我的台词呀，怎么成了冻姐的台词呢？怎么能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剥夺生活真是对于冻姐最大的
暴酷刑，
酷刑真的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我没有就算了，我反正就是这样。
我觉得把我放剧组，我应该还好、哎、
我应该肯定比他活得好，因为我反正在家跟剧组
也一样，因为我本身就不热爱生活。我就爱不上。
也不能说不爱生活，不像他如此的热爱生活，那确实是一种苦。
那我确实是不热爱生活。
那也不至于吧。对，我看完那个综艺的时候，我其实有段时间特别想出去玩，但是没有出去玩，
只是一直把这个看完
了。后来觉得躺在沙发上看人家玩就行了，是吧？
后来觉得人家玩，
那你还说你热爱生活？
我不热爱，但我发现他们玩的比我好，就我去玩一定没他们玩的那么好。对，
我这个月的解放生活其实是看张静初的直播。你看，你是看人家的旅行，我是看人家写作业，我还不如你呢，我还不如你呢，你看的还是玩。其实我对于他具体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什么打坐呀、运动啊、喝绿汁啊，没有具体的意见，就是我也没有实践过，就对我而言这些都不太重要。但是我很喜欢看到一个人他非常的内核稳定，然后他能够沉得住心去做事儿，然后而且是不停的在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儿。因为他是40岁的时候去读这个导演系嘛，然后他们要一学期要拍3个短片，最后还要完成一个长篇的剧本。他每天怎么扛下来这个真实的留学生活，我就特别喜欢看，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现阶段的我看来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不太在意所谓的这个社会时钟啊，或者是社会规训啊，他人的眼光啊。当你在奔跑的时候，这些都是像背景板一样，就不停地在往后退，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其实本质就是你还是要找到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你30岁、40岁越往后，其实这种方式是越难的嘛。就是所以很多人才会去，可能他也当年挺叛逆的，慢慢他就会回到那个社会的轨道上，因为那种方式是已经确定无早。但像他这种，其实是你要创造一种自我安置的方式，并且你能不断的从这种方式当中获得价值和意义感嘛。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就会回到那个社会默认的那个轨道上。所以我看到他，我会觉得是个特别好的状态，就从他这个状态当中给自己一些新的热爱生活的能量吧。尤其是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写稿什么的，我就会把他的那个直播就是开着，
他会让你平静是吗？
他会让我平静，进入到一个坐得住的状态。因为我就像我们之前做心流那一期，就坐得住真的好难好难好难啊。但是他每天都能坐得住，他一写作业能写12个小时。
好厉害。
真的。
他直播12个小时吗？
他就真是直播12个小时在那写作业。然后写到中间的可能自己去做点饭，他可能写了12个小时，然后他就睡一觉，然后起来之后他又开始运动，他又直播他运动，然后他可能还会打坐，他就直播他打坐，他就把他的生活一切都直播起来了。他每次都会写上沉浸式写作业、沉浸式打坐、沉浸式学英语，不互动，他都会标注出来。后来我发现好像还挺多人在看的，因为大家都说这是一种很真实的留学生的状态。
我想说的那个点不是说是展开生活，而是展开没有生活。而且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任何人，就你们俩来了也不行，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说所谓的没有自己生活，而是没有你自己的时间。就这个是其他的事情会把你自己的时间都给挤压掉。如果是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独处，或者说不要生活，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但是现在就是没有选择，所以那个状态很痛苦。
他就像那个，就像疫情期间，虽然咱俩也不爱出门，但是不让你出门就不行。
是，
我真的可能剪出来会非常空旷，很好笑。
没关系，保
留，这就是你的环境嘛。
对，这是
立体的展示你的生活，
立体的感受到这生活确实展不开呀。
对，
但这个月解放时刻我是真没，我每天都很焦虑，我就觉得有一种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很难受。
好像每个四月都很难。
对，很难。三月也很难，
四月也很难，
每年春天都很难，
春天都很难。
我这个月不仅没有解放时刻，只有惊吓时刻，就是遇到地震的时刻。
对，
哦，
台湾地震嘛。
哦，真的，
他那边挨得很近。
对，
对，真的是感觉整个楼都在晃，然后还往下跑了。后来发现冷静下来，发现没必要跑，但是你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直觉性的，你就想往下跑。哦，我有一个解放时刻，是我们有一天在那个山上拍戏。然后那天拍的就是那个山非常的高嘛，然后又很冷，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就是城市里可能温度已经十几度了，但是那个山上就到了夜晚就非常冷，大家都穿着羽绒服，当时就在那旁边生了个火。我也不理解那个火也不是可以的拍戏生的，应该就是演员自己生的。然后大家在那儿坐着，然后在那儿等那个就是现场拍摄的那个准备，在那儿坐着的时候就那个火就一直在烧，然后他就说类似于就是说就看篝火就觉得很治愈。然后我们所有人当时在那儿的围着一圈的所有人，大家都没说话，然后就在那儿看那个火的燃烧，就是因为劈的是木头的那个柴嘛，然 然后就在那儿看那个火，看了几分钟，我觉得那个是我能想起来的一个解放时刻。
好惨啊。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没敢说，我说这个解放时刻还有点凄凉呢。
真的有点凄凉。
你抽离了五分钟，你的脑子没有运动的那个时刻就已经是很解放了。
哇，那让我们期待我们的解放时刻早日到来吧。
可能我们这两个月的状态都会，接下来可能还有两个月是吧，可能那个状态都会比较的不稳定。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好储备嘛，迎接夏天的到来。
这是春逝的台词。愿你在什么最暗淡的时候依然期待夏天的来到，是盛夏的来到。对，只能这个样子，只能期待我们满血复活了。
没关系，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是吧，看看多看看张静初老师的直播，作业总是能做完的是吧。
反胜竞赛还很长。
这个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你说的一起加油的环节？
对，确认感受、
哦、
感到愉快，
一起
加
油。加
油
好。
今天我们的播客总结起来，如果用ChatGPT 总结，就是我们前半部分是确认彼此的感受、
哦、
最后我们感到愉快，并在结尾的时候互相打气，一起加油，完成了我们董强三部曲。
这个头尾好厉害啊，这个头尾衔接。
可能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以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录制完了这期节目。
嗯，好，那
我们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Peace.